始都是围绕着践行，都是围绕着践行，只是说大家容易在其他方面有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引到践行这儿。元音老人的书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略论明心见性，一种是广论明心见性，啊。
好吧，不因执着。
对对。
老师，这个开始误入佛事之见，就是说是明心见性。
是的，是啊。嗯。
那佛陀来的第一大是因缘，也是这个。
不是第一大是因缘，是只有此一大是因缘，只有这个，没有别的。看看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心学这些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想打听的，嗯，嗯，我们别客气。嗯、
我想知道灌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好像佛学一样，就是皈依这个意思吗？
没有，你当然了，你灌顶里面包括皈依。包括皈依，但是真正的皈依还是要靠你自己自主自愿，而且你要皈依的是实际上是自心啊，自信啊，是在这儿。
灌顶它是有力量的，是吧？
虽然是有力量，但是还是要靠自修，自修才最真正的有力量。
嗯，就是从小宝宝开始都可以灌顶哈，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家里人要让他灌也可以灌。这个不是因为一种力量，因为你这个灌了顶之后吧，你这个一生什么时候想修心中心都可以修，都不用再灌顶。
好，
爸呀，
还有什么想了解都可以说说，没事，饿了就吃。
做的时候如果特别想去厕所怎么办？
那就说这个地方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憋，能有啥好事好主意，就是憋，时间长了有憋的能力了，我跟你说，你就憋憋憋憋一会儿的，一会儿的那个没有了，下了座了还能过一会儿再去上，要是实在忍不住了上了，那就是这一座就得重新开始，因为要重新开始嫌麻烦，就是憋回去了。
那有时候打着手印呢，有时候鼻子痒或干嘛想弄一下，那就算手印就是散，
那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啊，这两个是基本的，绝对不行的，嗯嗯嗯。
我想那个，
别的就没啥要求了，别的没啥要求，什么恭敬心呐、啊，什么什么的没有，就是要是特别热的时候就说过，哎呀，光着膀子不行，嗯，别的都没有啥，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我们自己觉得这个留个鼻子好像是不恭敬了，没有这些。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天天流鼻涕，一上座就流鼻涕，不停的流，那里想一想又不能擦，哎呦，就直接抹到那个黄布那里，然后自己开始
正常的，正常的，
然后呢，现在就好了，没了，
哪里知道是应该
啊，
正常的，
师傅。欲见过于时方可承受，知见无见它可能有个高低，怎么就过于时？
过于时就是知见，就是就过于时就是失没有，它叫过于时，过于时就是它活泼了，
那它也没有，
当然了
他也没有
啊，对，
师那儿也没有啊。
见于失其方，这个见于失其，减失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这句话就是，如果两个人都知道没有，他就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灵巧，因为这句话一说，把那些只学师傅说话、只跟着师傅的那些人，给他给吓退了，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对于真正没有的人，他一听这个就没有疑问。这是对真正的没有的人，他都不存在见于失其，他都没有，他师这儿都没有东西，他怎么叫见于失其啊？这个时候的话，这既等于见，这个时候既等于见于失其，又等于见过于失。
我一直理解的是，师那儿也没东西，他这儿也没东西，
对呀、
啊，他还来一个
没有东西是断灭吗？啊，对对对，那所以老师说北京是那个人多，他说北京的那个经常堵车，他俩说的就是不一样。
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没什么问题，好像也没什么，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感觉，就是说不上来。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不算是坏事，没问题还要找点问题出来。
那就没必要了。
对。他有一个贱的，他一听他就害怕了。有一个见解，真正他要是真的另一个见解在，他一听这句话，见于世奇，浅视半德，见过于世，方敢传承，他就害怕了，他被这个吓住了。实际上这就告诉他们，不要唯唯诺诺的抱着一个见解，抱着一个诗在那儿这样，这个肯定不是究竟之见。
你这话让我想起来，我看那个，
你就像是岩头跟雪峰，不是岩头跟德山一样，你不啃我吗？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就，那就是最典型的见过于世。方刊传授，实际上你说的是岩头过于德山吗？不是的，但是你看那个特点就很像见过于之，对不对？
他还说一个，他什么时候走圆寂？
啊，对对对。
我现在看那个闭眼，我看的就是那种笑，那个相声的感觉了。
啊，对呀、啊，哎呀，何止闭眼录，这哪个不是相声啊？咱俩又在说相声啊？是啊，嗯，先生别赶，就是相声，嗯。
再加上你去那儿，你在那儿说的时候吧，啊，这个，我在这儿听个笑的我
你看那个袁悟克勤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本来他们两个在那儿弄相声，又插进来第三个，袁悟克勤就把他们三个都笑话一番嘛。
啊，是是。他一会儿他给他挖个坑。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要不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就是引导学生在这一块儿，就是在心地上做检点啊？所以他说是说，一边说一边觉得可笑，但是该说的还得说呀。嗯，就是这个意思。
人家就会这样说，我咋就不能这
样？哎，这个需要熟悉。需要熟悉熟练，一个是熟练，一个是熟悉。以前齐老师还写过一篇，但是没有人注意就扔了，就笑的那个丢失了。以前齐老师写过一篇仿闭眼录，
现在没有，
没有了，我们都没有注意，当时没留下来。写过一篇，完全跟毕彦录格式一模一样的。
你那个美术里是那个讲完那个毕彦录后面有个七嘴八舌那个。
哎，那个就是
那个在哪儿找？
那个可能现在不容易找，那是最早的时候有论坛的时候，那个齐老师在上头贴，然后大家在下头跟帖回复，是那样的一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饿了就先吃点儿，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怪你，有问题了还可以接着聊聊。这叫新中心，新中心法的这个词儿啊，传出去，听说那个原来的最早的时候，那个云门寺的佛缘老和尚就质疑过，说佛法是心法，你怎么心里头还有一个心啊？新中心这三个字儿不是我们给他安的，是佛心经里面的。佛心经说的这个法，在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然后就放大光明，然后大家说，哎呀，这种光明史无前例啊，这是什么光啊？佛说这个光就是心中心光。 然后就后面又介绍了佛心经里面就有介绍心中心的那个咒语怎么念呢，手印怎么持啊，有什么作用啊，等等等等的都有。就是心中心的这个名字是佛起的，如果是顾名思义，什么叫做心中心，就像是心经一样，它是核心之核心的意思。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是核心之核心，就单挑那个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那个就叫做心中心。就像是心经，它是说的是心髓，精髓是这个东西。在印度语里面那个心啊，它那个心和念想它是两个词儿，就是中心它是一个词儿，叫树干的心，树干的中间儿，这是一个词儿。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想念啊，思想活动啊，它是另外一个词儿。在我们中国这两个词儿都是一个词儿。实际上是心中心就是中心之中心。但是圆寂老人对心中心也有解释，他是这么解释的，这一切住法都没有在心外，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肯定了，后面就可以起无量的随缘，起无量的妙用啊，这个就叫做心中心，也就是一切都是唯心的，这个心也是不可得。我们像我们现在简单这么理解就行。这个圆寂老人有解释的。所以说有的人他都误解心中心，他不了解。
我今天第一次听见这个心中心，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修的就是无我，修的就是无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没有自己，你才能走得出来。我的感觉哈，从今天上午听到你那么辛苦的回应每一个人的提问，
我不辛苦，我们就是说着玩儿，这个说相声。
但是呢，我的感觉哈，就是我第一次介入嘛，今天第一次介入，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无我，以无我为基准，你才能走出你的世界。我觉得不应该去管理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份工作也好，做好自己，走到哪儿做好自己，不要去想别人，旁人和旁事与我无关。
先实际的好好的修行，通过好好的修行，
嗯，
自己的知见会慢慢的去纠正它。从世间法上来说，你这么做那么做，它也是没有出路的。世间法的特点，它是来回交替。你可以好，但是好完了就坏，坏完了又好，它是来回交换的，这是世间法的特点。现在我们是就是到了这种什么程度呢？我们是良善之人，我们愿意继续良善，但实际上的话，良善不是最终的出路。如果是真正的良善，还是应该解脱。解脱的这个就不依靠世间的相，你的心都是没事儿，这是应该是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好的结果。要不然你在世间，它就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它没有出头之日。所以说佛教它是提倡的是不光是无我呀，也没有人啊，也没有世界呀，它有这方面的提倡。它是就是说实相上是这样的，它会给你说这个实相，这个地方就出来了。没事儿。
我对今天整个
还有一个啊，对，还有一个
对他们的提问和你的回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种刚才我所说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也都是就是根据他们的情况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对佛教不了解，那么你看心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圆觉经都是很好的，这几部经就比较短，也比较典型的代表了佛法。这是比较就是介绍的，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六祖坛经啊，你们那个广州这个地方就是六祖当时上岸的地方啊，从那个印度过来上岸的地方啊，这个六祖坛经是用中国人的言语跟思维非常好的把那个佛经给诠释出来了，都可以看看。心中心法跟佛经绝对是不违背的，你越修越容易看得懂佛经，越容易知道佛为什么这么说呀，是怎么回事啊，越容易圆通，这是肯定的。心中心法就是佛教的一个法门。修了它，你看佛经，看祖师的开示，看那个历来的祖师大德的开示，都容易看得懂。
老师啊，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圆寂老人是如何选择传法门的？就是比如说怎么当老师啊，或者说这一些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呀？
这一些的要求来说的话，可能时代不同会有变化。按照二祖来说的话，你要是真正的传人，你要是就是说的不光是世间法，不光是出世间法，佛教这里要通达要透彻，而且你出世间法也要通达透，要不然的话你就不好传了呀，他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后来的话，圆寂老人就说过，良善之人他也可以传，因为他在他这不至于灭了。 然后呢那个有一些就是高过于他的他也能够接受，不至于打压下去，所以说良善之人也可以传，这是这个。后来的话到老师这个地方上，我觉得可能更广了，更广一些了。但是那后面不是也有疫情吗？那更广了也有更广的好处。像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法跟元一老人相提并论了，那都没法就是这么说了，跟齐老师都不相提。齐老师那个时候就说他是代元一老人传法，我们共尊元一老人为根本上师。我们刚开始跟老师学的时候，老师都不同意我们叫他老师，叫他师父不同意，叫他老师他也不同意，是勉强的叫个老师也算凑合了，都是属于这样的。给我们起的法名都是名字辈儿的，跟他一辈儿的，他说都是这样。老师经常说我无弟子，我没有一个弟子。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合我们，我们一块儿跟元一老人学，跟齐老师学就好。至于他的红传呢，现在的情况大家要图简洁方便快，有的时候又由于有特殊情况不能够远走，所以说在近的地方都有能灌顶传法的，你就去就近灌顶传法就好。但是要是跟谁学这个还是要依法不依人，有的人他就是现在的有的情况有可能就是在元一老人那个时代也有，就是你能传法你方便传法那么也可以，因为密法这个特点他必须要灌了顶才能修，他跟那个禅宗不一样，你只管修，到时候你彻悟了你就可以传佛心印了，他不是那一种的，他有的时候要你灌顶才能修。所以有的人他可能是他具备有其他的一些因缘，他能够帮助把法红传好，那也可以把它红传下去，这个也可以。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灌顶就就近灌顶，灌顶但是学的时候可以依法不依人，谁说的跟三代祖师像你就跟谁学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普遍的，心中心法也没有什么了，就是说的是能传的很多啊，好几个呢，就广东这边都有的。
明白。
我们之间还是当师兄，不要当什么灌顶，也不是我给你灌顶，是元一老人，是齐老师给你灌顶，三世诸佛给你灌顶，我会磕头祈请的嘛，对吧？
是啊。
所以你就理解了，我们企业微信里有的人说点不客气的话，正常的，正常的，我们没觉得什么，但是他别诽谤元一老人，别诽谤齐老师就行。元一老人那个时候他是传教，他不光有那个就是传法的这个灌顶的，实际上元一老人他是传人啊，他是心中心法的传人。他就代表了心中心，那元一老人呢就是压力也比我们大得多得多，那正量也比我们大得多得多。现在不是了，现在的都是就这么说吧，就是齐老师这儿的话认为是代传法老师就可以，就是至少是我，你可以认为我是代传法老师就可以，我说的东西也就是供参考。
没事，都是平常聊天而已。
啊，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啊，是这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啊，现在的你比如说我见过老师的有一个，他是算命算得好，人家那个听他的，他就是他的算命是有传承的，什么什么的学的那啥啥什么术啊之类的，易经的什么的，他是有传承的，有师傅的，他那有他的师傅，他就一直干这个的，他都是可有传承，人家听他的信的不行，老师算啥，齐老师算啥，就信的不行。但是他说了，他后面算完了说，哎呀，你修六字明法，你好好修吧，或者是你修佛法吧，这个能够真正的消灾去祸，都是一群这么来的。那老师就让他去灌顶了，有这样的。他在他那里头，他有他的一波姻缘，那他们修了总比不修好。至于到底是不是他能够撤，这个看个人的手段了，也看个人的因缘。也有一些学人，就是心中心法他也很有历来，也有一些学人他的老师可能他并不撤，但是学人的眼是明的，这种是经常有的。
就是缺少了平等心吧，我觉得。
缺少了平等心是指啥意思？
可能在有一些学术方面啊，或者说很高超，或人世间很高超，但是对人的话就没有一种平等性的一个对待，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说的是有一些传法老师对学人没有平等心，
不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些算命啊或之类的，可能他们数很高，但心上可能没有什么。
哦，你说我说的是那些跟着他跟着听他算命的那些人，听他算命的那些人，他只知道他算得准，他特别崇拜他。他对于就是我们齐老师这边说无相的东西，他根本都不感兴趣，他只在那个祸凶吉凶祸福里面去。后来这个算命大师说，大师告诉他你修心中心吧，他就去修。你这就是有这样一种的嘛，他认为的大师，其实他认为的大师在我们这儿不算啥。嗯
嗯，也是，
嗯，
其实也问完了没什么好问。
嗯，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人，老师就让他去传法嘛，因为他有他的因缘呀，他这波人能够跟着他去学心中心也是好的。嗯，
以利引诱先。
嗯，也不算是一例，就是他有他的这种姻缘，那这种姻缘的话能就是在他这儿有人家愿意跟着他学，人家愿意跟着他学也可以的。嗯，
那明白。
嗯，
然后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修着修着他这些东西发现这些东西没啥意思，都是梦幻泡影，你在这讨个什么东西啊，他就是这个东西没意思，我不那个了，他还跟他讲，哎呀这个东西祸福吉凶啊，那就是他的不对了。嗯，
有时候当故事来听还是挺好玩的。
嗯，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嗯，
我不知道这个考题啊。
嗯，
就是我身边很多那些很痛苦的生命，但是他又我很我急得很厉害，他的心魔又很重，一家子都在这里内耗。比如说啊，一个是怎么啦？一个是老伟说的老人家啊，那一个是心魔很重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现在先引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魔性很重，一扎子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的负能量的人，很魔性，他都在痛苦里挣扎。其实他不计件的。你跟他说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你去好好修啊，或者你去引导他呀，或者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在这一块，非常的无能为力。
我也跟你一样无能为力。嗯，靠他自己的姻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不用说他是魔呀，什么什么的，没有必要，他就是解脱缘不熟。嗯，他要是特别苦，你可以让他念念六字大明咒。如果愿意的话，让他修修六字大明咒，多少对身体也有一些好。修，他自己靠他自己，他只要愿意修，他自己慢慢的他会改变。嗯，在心中心法这个地方上强调实修的多。当然了，他看看佛经，他都没有一些体会什么的，你让他去看佛经可能更难。
对，你让他是、
嗯、让他修修六字大明咒修法，对身体多少有好处。他要是愿意听的话就试试，不愿意听就算了。这无能为力的多了。
主要是他，你说一句，他就给你十句，没得说。啊，很痛。
那没事，你尽力了就可以了。嗯。
但是你也你，哎呀，怎么说？就，
你不可能让别人都听你的，你尽力了就行了。你尽力了，你做到了，他听不听随他，随便。
确实是这样。
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想要打听的，想要交流交流的？
什么
到时候让你磕头你磕头就是了，没啥。就是十分钟就结束了。
你有这个意愿就惯了，那就是我人只能开悟点，得到点智慧，能解决我人生遇到的一些烦恼。
肯定能的，你这个不用开智慧，你的烦恼就会少很多。但是根本智慧这个地方上，不光能够解除你的烦恼，还能够断除你的疑惑呀，那个疑惑啊、矛盾啊、冲突啊都可以。而且最后的话，不光自利，兼可利他。嗯，
对，我也想利他。自学的东西上呢，有
不用这么说，你想惯就惯，没事，先要尽量的先去实修它，先修它，先去操作它。到时候有问题再说。嗯，你这个你就是因为烦恼重来修，这是正发心，没问题的。
心中心法的十大喜愿是要每天当功课读吗？
没有啊，谁说的呀？法本上要求了还是元音老人说的？
我看有些师兄他有。
嗯，他不这样显不出来他在修是吧？行愿，行愿是让你干出来的，不是让你读的。
那那个应该怎么用呢？就是
你别考虑了，你就是把百座做完就行了，要不然你哪天用不好了你会有压力的。我觉得你还是坚持把百座做完它。百座内不看祖师书，这是祖师说的。嗯，那这个最好还是别看。嗯，
老师请问灌顶咒手印和咒语都会传？
对对对，会的会的。嗯，你那个就像是看书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个祖师的，就是让你不要再加自己的思维理解。嗯，在百座里头你自己的思维理解多，你就先做，因为心中心法最独特的就是咒语跟手印，把什么东西都放下，就是老实的持咒结印去修，这样的话你去修一段时间回头再看你自己怎么个情况，就这样，就是感受的咒语跟手印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后面的话有了这个体会之后站稳了，就是摆坐以后你的心态就稳了很多，到时候的话再继续的二印，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修下去。它这个摆坐内的话就是咒语跟手印，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了。
就现在有种心理，就是总觉得不够精进不够努力，就有这种心态一直在。
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起个想法要精进，实际上这个妄想并不是精进。嗯，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
若能心不
妄，精进无有涯。
哦，
没有世间法上的这些的捞摸头，出世间法也不是要抓个什么东西，这就叫若能心不妄。就是所谓的下了座的那种的所谓的一种的清明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那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欠少什么。嗯，那个就叫若能心不忘，那就属于真正的精进，这种精进是没了边的精进。看还有什么问题？
假设 当下的每一杯茶，
啊，
没事了，只不过说享受好当下的每一滴茶而已。
哎呀，你这个话就多余，喝茶要喝就喝，不喝就不喝。看看还有啥问题。
嗯，
老师断坐了的是从白坐开始修还是从？
肯定要白坐。
嗯，
最好不要断坐，一气呵成，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最好不要断坐。你就哎呀，就是死了活的你就坐，坐上之后它有那个手印的作用，慢慢的会把你的心调服的。你就只管坐，只管坐，你心情不好乱也只管坐，慢慢的它就不一样了。慢慢你坐着坐着，它一会儿它就变回来了。别在意这些，你就只管坐，要不然你就后悔。要么就别做，要做就一气呵成，这样最容易。
老师，我看有些师兄摆坐两轮过后，又自己再做两轮，再进行先做。
他要是觉得他没有问题，他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去做。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轮，大家不放心就改成了两轮。现在眼瞅着两轮要变四轮了，你这坐下来四轮都半年了。嗯。
太祖那里的文集上是说只做一轮。六印的吗？
应该是以前的时候见过，嗯，就是说的是做一轮的，嗯。
哎，仪轨其实也是在老人那里才固定下来的，是吧？
那这个应该不是老人这里固定下来的，嗯。这个基础的这个仪轨，就这个仪轨是肯定是大禹祖师这儿定的。还有啥？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说说，没有的话就灌顶。有哪些想那个打听打听的？
还要
吗？那就灌顶，要灌顶的就留下来灌顶，然后那个张师兄这边看看怎么那个，还有人过来。
好，
灌顶的组织要看张师兄。好好，没事没事，别客气了啊。
好，
没事没事。这个叫做大月啊，每逢大月十五可以打酒，打酒就是一坐六个小时，然后坐三坐，要摆坐以后，它的条件就是要摆坐以后，一坐六个小时连续坐三坐。一般我们打酒之前都会有消息发布，这个也不是一定要这样，是有的人他有余力的时候他可以这样。
就是如果自己有充足的时机的话，也想考虑自己打酒的话，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打酒的时间啊什么的，到时候也有网络上的答疑啊，可以的，可以试试。但是自己一个人刚开始做，可能会反正要撑下来，看你能不能撑下来。
对，就是感觉就是那一天打酒的话，就感觉好容易睡，就是打完四个小时之后，然后如果你想继续再精进的话。可能会有点犯困啊，或者是有点
打酒的时候的基本上不大会犯困。打酒的时候不管你前一天休息好没有，打酒那一天都能撑过去，倒不是，主要是心理上的一种耐力。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哎呀受不了了，要不要不打了，怎么时间总是不到。困这个事儿，打酒前一天你继续上班，正常上班或者没有休息也不影响。
老师，
嗯，
就是说打酒的时候，他
其
实六个小时一坐吧，是吧？
对对对，嗯。
那注意事项就是少吃一点或者怎么样？
那你也可以这样啊，就是打完了酒，打完了坐下坐少吃点，少喝水，最后一坐再多喝水，中间不睡觉，跟打气差不了多少。
那老 好像是白天上班的时候怎么样用功啊？打坐的时候就是一起习咒习咒。
白天上班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放下，心里头让他心里头不挂碍着事儿，这就是用功，心里头不挂着什么事儿。不管是工作呀还是家庭呢，心里不挂着，虽然做是做，但是心里不挂着，这就是关照。
也不用动，也不用动心，起心动念不用去
发现起心动念了，就别跟着起心动念跑，这是关照。
有个师兄说，他说要关照是一切都是假的，我是怎么
也有道理啊，想着一切都是假的就没有必要了。
我说什么假的，我说干活就
因果就是假的，这一假的规律是因果，
假的规律，
嗯，
不是因果。
对对对，那《金刚经》说的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那你说在生活上有几个啊，或什么的，就是后面的时候要记住起诵了。
患得患失的时候提醒自己别患得患失。我看一下，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可以看看。心里头没事儿，这就是关照。关照的结果就是心里头没事儿。
有一个人说我，他说哎，你们佛系的人都是很单纯的。那个时候我往生极乐世界黄金土地，你是会信的，这样子我就不回答。
他是他没有福德因缘，他不信是因为他没有福德因缘。
七八年没见了
啊，没事没事。
那个，我想今天方便灌顶吗？
方便的，方便的。嗯嗯嗯。那一会儿灌顶，一般我们都是先答疑，他只能耐心的等一等，最后答疑完了就灌顶。
我
说大概是这样。
方便
啊，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这是应该的，又不是我，祝佛不再灌顶。
谢谢。
都可以说说聊聊。
我之前好像看爱主的几下讲义，那里面有提到说，是不是摆坐以后可以找传法师去沟通？想聊一下那个咒语，他念持时候的那个断句啊，还有什么重音啊？
断句啊，重音啊，就看那个法本上的，就以那个断句就好。重音是没有什么重音的，你有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的录音，然后你要是需要的话，把元音老人的录音给你，嗯，那就可以了。百座以后可以看一下正题启用百则。
好。
第一次来接触这个，这是我的，也是我们一起的禅友吧。他的女儿，带我来的。我第一次来接触，他说那个今天有灌顶。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灌顶？
灌顶是最早的时候印度的一种仪式，国王登基之前给他祝福，给他洒净，祝他一切顺利啊，这个国泰民安呐、啊，这个这个什么攻击这个稳固啊这一类的，这个洒净的这个东西。那么佛教把这个引用过来了，就是会给他这样一种的洒净啊，一种的祝福啊，一种的预祝啊，这佛教就把它引用过来了，这个叫做灌顶。灌顶就是给你种下菩提种子。秘密的种下菩提种子，总会成熟的，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在密宗里面就是有这种灌顶，就是类似于一种加持力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东西。在心中心法这里来，由于我们大禹祖师当时的时候是在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给他灌顶传授的他心中心法，他当时在走波州三昧，走了之后呢，就是走不动了就爬，爬不动了就滚，累极生定，感得普贤菩萨现身。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那样去，太耗体力的那种的，不是每个人都能那样去修。然后有一个法师和现在修，然后就灌顶把这个法传给他，而且让大禹祖师出关以后去找， 在大藏经里把这个法找到，然后按照这个去修。大玉祖师出了关，在大藏经里果然找到了这个经，叫做佛心经，然后这顶上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心中心法的咒语跟手印。所以大玉祖师就按照这个修，修了七年下山，把这个法弘开了。由于我们大玉祖师他当时是接受了普贤菩萨灌顶，得到的这个法，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仪轨啊、仪式啊传下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灌顶就等于把这个法可以正式的交给你了，你就可以正式的接受了这个法，你就可以来学习了。在灌顶的过程中会教给你那个第一个手印的解法以及咒语怎么念。
因为是我大概是20多年前吧，我去青城山那边那个凤溪山那个寺庙里面，我住了一个礼拜那个地方。我也接受过那个法师早上授课的那个法师给我，我也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灌顶，他就给我弄，可能加持吧。我姐姐说是加持你，就说身体健康。怎么样？这是我姐姐给我解释的。当时我也不懂，反正我那是第一次去，我姐姐在那儿嘛。好的，所以说今天他们在说到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在说，我说我受人家给我打过这个手，他在那地方毕了波罗的，我也不知道他练一些什么经。那我因为我是外行，我不懂嘛，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因为那时候我要走之前，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在问我姐，我刚才那个时候看那个法师，为什么他要我在那菩提上面坐起来的嘛？他为什么要走到我的面前？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为什么要来给我？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当时我还很感谢，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反正他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说。说今天问一下冒昧了哈，
这没有什么冒昧的，你们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
还有一个，刚才他
刚才我的就是我们这个灌顶很简单，就是你不修心中心法就不用灌顶，你修心中心法必须要接受灌顶之后把这个法正式的传给你。那么其他的还有一部分人，他直接的通过佛经来学习来修习心中心法，但是他结的手印跟咒语跟我们多少是有一些出入的。我们的咒语跟手印的这个解法跟佛心经肯定一样。是一样的，但是他要是只看佛心经，他不看我们这个，他结的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要有一个灌顶的仪轨才能给你，但这灌顶肯定是诸佛菩萨灌顶，这需要你加强对心中心法的了解，了解了以后你有把握了再灌顶。不要如果是有担心的话，不灌也可以，没事儿啊。
因为那一次我在那地方住一个礼拜，每一天早上我都跟着他们那帮人呢，全部是他们里面寺庙里面的那些师傅。早上早课嘛，冰冻那种早课，他也给我摆了一个蒲团，我不懂。后来完了以后，我要走之前，我姐姐跟我说，她说师傅给她聊天说的是，你妹妹比你有那个灵性。
我们不会这么说的，我们这个只要你肯
修。他没给我讲，是给我姐姐聊天后来说的。我都说我莫名其妙，我有点不知道。
我们这边不是的，你打听清楚，取决于你。每个想灌的都可以给灌，但是取决于你。如果不想灌的就不灌，没有事儿。灌顶的最关键的、就是、
我今天来最主要是了解一下。
好好好，行，
了解一下，
可以。
我的那个禅悟的。有那老师吧带我来的，也就是他的女儿。所以说我今天第一次来，真的是刚才呢我还听了有的那个挚友哈也在给你提问，就是说在说那个坐6个小时坐下是念金刚经还是？
我们是有咒语跟手印
的，
咒语跟手印这个不灌顶不告诉你，灌了顶会告诉你。就是他说的18个小时，就是要坐上要结印持咒啊，每一坐6个小时这样。就没事，这个是后话吧。这个是前面的话是心中心法，是每坐2个小时，然后连续的1000遍，不用，你不用这样，没事。我是想着这个凳子能让他们坐人儿挤
一
挤。这边还可以再做，这儿，心中心法就是每一坐2个小时，然后要连续的1000天，它有一个修行仪轨，你修完了这一种就叫心中心法修完了，千坐了，是这样的一个，它的修法就是每天要连续的2个小时，然后要连续的1000天。
这里，
感恩老师，
坐这儿嘛。
郭老师，
哎，
那个我就听说哈。
我虽然在百座内就已经打开了，然后我刚学的时候是迷迷糊糊的，就吩咐不要看任何的书，什么不要看，就光去修这个百座就好了，这样子，这好像就很快就过去了。然后，百座打不开，就是有些师兄呢，有三年又打不开，我就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才能有更有质量啊，更有速度的那个。
这个千座打不开的这种所谓的你说的打不开的这种，就是你就修了千座没有明心见性的这样的人，他的烦恼跟疑惑也是少了很多的，少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你可以大可放心，你不会后悔的，修了千座的人没有后悔的，这个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说打开了，你问问他打开了什么呀，怎么样叫打开，你打开什么样啊，你就问一问，你别担心别害怕，其实并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打开，只是你的妄想执着消散了，妄想执着消散的那个时候就发现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再有另外的什么打开呀、啊、或者开悟、啊、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扭转我们的知见，把我们错误的知见给它扭转，它并不是增加什么东西，你别着急，你就只管做只管做，你这个不需要增加什么，不需要增加什么，你的心也安了，我们总是要增加什么，那是由于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吧，做着做着你就不需要增加什么，这个东西从来都没离开过，你就不打坐它都没离开过你，你还是不是在于它打开，而是在于打开个什么，你可以问问他，向他学习学习看看，一般的来说一说百座内打开的这个不大像是见性的，因为见性这里一般不会说自己打开了什么什么的，一般不会这么说，但是呢你说一百座见性呢也有，不无论如何要做完千座，做完千座才稳固，但是一百座内就是在知见上就比较有明确的转变的人不是太多，但是他会一百座之后变化很大，这是有的，一百座知见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什么的很少，但是二祖是这么说的，二祖说的是百座之后有妙用而不知，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增加什么，但是我们的烦恼少多了，烦恼少多了，遇到事也没有那么那个什么烦恼跟纠结了，这是就是什么呀，这是无相的力量，无相的力量，它不是增加什么，它只是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这一切都是你的妄想执着，只是这个东西松动了，所以说百座的经常说没有境界是什么呀，是有妙用他自己不知道，经常这么说，那以后还在慢慢修呢，以后的话什么时候的话肯了，不需要再另外一个打开了，那个时候的话那就跟见性就很近了。
哎，
我看书上讲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没有离开过的，没有任何另外的一个东西让你去打，让你去开，没有人去束缚你，没有人关闭着你，关闭着你这种相是虚妄的，你觉得你被关闭了，你觉得你被束缚了，这个相是虚妄的，你不上这个相的，不上这个相的当，你本来也没有人关注你，谈不上打开，不需要打开什么，不需要另外建个什么，这就叫见性。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说的就是这些相是虚妄的，虚妄的相一下子就破了，这就叫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虚妄的相有两种，总体来说，一种是实有，一种是实无。实有的也破碎了，实有的是虚幻的，实无的也是虚幻的，这就叫虚空粉碎，大地平尘。
实无的是指什么？
就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是不可得的，实际上是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这就叫做实无。
有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所有的虚
幻，我们见到的就是实无，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是虚幻的，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本身就是虚幻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变化的。就像是做梦，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梦，你醒了就好了。
就是必须要练这个咒，把它弄醒过来。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梦。
正在醒啊。
老师啊，悟后起修的那个悟是包括
悟后起修，这个在心中心这里不怎么说，不怎么说，你不要觉得有什么神秘，悟后没有什么起修不起修，悟后也没有前后，刚才不是说了梦醒了，什么悟后起修悟后不起修，它也是梦里头的事儿。一般悟后起修的是一种方便说，心中心法可能多少提过，但是不是主流，可能就提过一次两次，一般不会说悟后起修。现在的人老是强调悟后起修，他那个悟未必是真悟，真悟这个地方谈不上修，也谈不上不修。 当然了，你说无后起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无后无修照样一样的有道理。他这个地方会容易给人一种暗示，好像你悟了，就这个地方麻烦。现在很多人不光是修心中心的，没有修心中心的这种毛病多。现在不光是没有修心中，就是修心中心的，有的人也觉得自己是开悟了，就猛的就在那儿去除习气，去那个什么，去那个保任呢。其实这样的话，他不是真开悟，他只是有一种理解，他还有时有一个习气可除，时有一个东西可保任，时有一个圣胎可以长养，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开悟。只要在开悟这个地方立稳脚跟就好办了，在开悟这个地方认得准，站得稳就好办了。你要是真说开悟后怎么修行，其实跟开悟前没有区别，只是开悟前你不知道费点劲儿，你开悟后知道了，习气虽然重，但是你知道了这个，你就是用起来都用起来功的话没有那么用劲儿。
那开悟是不是就是粉碎了爆炸了，这个打开了这个意思啊？
没有这些东西，也不需要粉碎。他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明眼人是要笑话他的。
郭老师，我在打白咒刚过的时候，
它是一种方便说，鼓励后学，你也不要往这种境界上去会啊。
有一天突然间好像洗了一样，
你现在挺好的呀，没死啊。
我当时就是这样，突然间哦，好像什么知觉都没有了，只有头气，好像洗了，我就要马上睡在那个床上去了，缓冲了两个小时才缓冲过来。
放松，你这个不是见性，你这个要放松。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做错了。
那就看你要放松，放松。要就是打坐是放松的，一般的话不会就是打坐的时候没有呼吸啊，因为它跟呼吸没有关系。这个整体来说应该放松。
手印也上了，整个人就睡觉，后面好像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很怕了。
有的时候会手印会有崩开，就是说它的力量非常大，把手印崩开了再结好，这属于气机发动。其他的情况你还是应该能克制，只管念咒。什么都别理会，然后轻松流畅的去念咒，心态轻松的去念咒。要连续的做，其实应该连续的做。当时的话，应该就是简单来说，应该够连续的结印持咒两个小时。你那当时倒下去了，你这时间到了没有啊？
差不多到了，
还是要到啊，他不能差不多。
后来又要重打了。
醒
来的时候再重打了。
行，那就好。放松。
可能不够放松是吧？
你要是担心身体不好，你就去看病。
我不是担心身体不好，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哪个地方不对劲了，就是持咒的时候或者什么我做不好。
那你也没有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手崩开了会有这种现象。
崩一下就崩开了，整个人没知觉的就睡在后面。知道自己，哎呀，我好像没气了，可是又挂不掉。所以我就是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没发现。反正是心态轻松，只管念咒，别倒下去。
谢谢了啊。
没事。
郭老师，我有段时间就是那手指痛，然后就麻到了，你就是硬了，变成什么样你都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这一段路了，这上面不知道它变了形也不知道，反正
那个结好印了之后就不要关注手印，只管念咒。如果主观上没有事儿，如果主观上发现了那个手印有点变形，这个时候的话再把手印调整。一般情况下结上手印了之后就只管念咒。
然后后来就发现它变形了，它麻完之后有点感觉的时候就换跟它变形了，然后再重新
再调整一下就行。结上手印就关注咒语就行，不用刻意的去关注手印。
因为它很痛，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您说了，就是我就把它放在上嘛。 后来我
你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原来的你的世间法上的事情啊，给你造成了比较重的纠结，现在你开口都不提这些了，变化是很大的。为什么不提这些？实际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虚妄的，它是因缘所生，但是我们虽然尽力做，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你知道它，对于它的成败呀、是非呀，你自己的心里能够知道这些东西是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事，这样就好多了。然后的话，再看看佛为什么就是让我们来修，是怎么回事？是让我们事业顺利、家庭顺利吗？不是的，是就是让我们转变佛之知见。只要是知见转变了，不管这个世间怎么变化，自己的心都是没事儿的。嗯，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往见性的路上走了。至于这些具体的打坐的这些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的问，但是见性的是这个方向。
好像我发现晚上少吃或是不吃，下午都是一点点点心的这样子，好像就他手也不麻了。
这个不是固定的，这个不是固定的，要看你自己，要看你自己了。你不是你自己相联系了，实际上不是固定的，而且你手也不会一直麻，也别在意它。结上了之后没有变形，就只管念咒就行，下坐再说。刚下坐谁的手不是有点麻的？
可是摆坐累的时候没有这个情况了
吗？哦，要担心就去看病。
他现在又消失了。
嗯，
他现在没事。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你说别管他，重新那个什么。
嗯
然后我就继续嘛。他说现在这段时间没吃晚饭或者是少吃，然后他也不麻了。
一般的手上的有什么不舒服的，24小时之内会消失。如果24小时之内持续的有这种症状，还是去看病。
他只是打坐的时候会出现。
那这种就不用理会他，都是好事儿。打坐中出现的身体的状况都是好事儿。但是虽然是好事也别理会。都可以聊聊。
老师啊，其实就是上次在深山观顶之后，我修完百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比平常感觉好了很多，就是无论是他好还是
其实啊。跟他是这么说，跟你就是好，不就是没有变化也可以。
没有变化确实。
没有变化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变化呢？你接着说吧。
没事，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练咒，我都感觉像很平常，就是相当来说也没什么事发生，也没什么事。
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佛性并没有离开，这个平常这就是佛性的用，这就是海印方光，其实这就是性了，不需要另外再找什么。
但虽然贪嗔痴慢疑依然有，但是关照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就像烟云一样，就感觉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是以前的习气依然会有，但是就感觉不会在意了，已经。
挺好，不会在意很好，不在意它挺好的。
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状态。
不在意了以后，慢慢它才容易消融。
那明白。
对于这种贪嗔痴的这种的，能不做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对吧？是诸佛教，这个能做的不对的事儿，咱们能不做还是不要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心理上不留痕迹，这是这个佛教的精髓，心理上不留痕迹啊，是这块。
好，
即便是有时候有一些小的贪嗔痴，你说的那种小的那种的毛病什么又犯了什么的，自己没有管住什么，也让它过去，也让它过去。你就是百坐永世不堕三恶道，这个粗重的贪嗔痴已经服了，已经扶住了。后面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让你往见性这个方向上去考虑，要不然的话，这个在贪嗔痴上的话，一会儿你胜，一会儿他胜，一会儿戒定慧胜了，一会儿贪嗔痴胜了，这两个东西就是像打仗一样的，他就看哪个有力量，哪个就胜了。这个东西是没完没了的，这是没完没了的，还是要先见性，先见性了，找到就是像擒贼先擒王，就是摆坐了以后，就是见性上多看看啊，略论啊什么的。 正题启用百则看一看。嗯，
启用百则可以啊。
嗯，对对对，就是忽略过去不管它，这是心中心的精髓。嗯嗯嗯。
有时候你跟我说一两句之后，我只要领会到的话，基本上只要一层的话都很容易做到。
嗯嗯
嗯。已经讲完了。
嗯，没事没事，做不到也忽略它，没事。
嗯，是的。
是啊，
嗯嗯嗯，
先做之后应该是每天无论打多少坐，其实都算一坐，对吧？
百坐以后是每天基本上是，就是每天算一坐，因为我们佛心经上说了，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
那那个观照的话，跟当下直观是不是有点？
当下什么直观？
当下直观。
当下直观。
是是。
比你那个更直接，比你那当下直观更直接，就像是你摁了这个电灯它就会亮，就是摁了电灯它就一下子就照了。你说这个屋子明亮起来跟你那个摁那个钮的开关呢，这两个到底有多少，有几个当下直观，不用你说这四个字，它屋子已经明亮起来了，就像是有了太阳就一定能够能够照射到这个世界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太阳跟这个照本身它是不离开的，不能跟就是光是另外有一个照在那拎着，这个照跟本体也没有离开，就是镜子啊灯啊太阳啊都是这样的，它有这个本体在，它就有照的这种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去掉的是什么？应该去掉的是多余的贪嗔痴，也是去掉一个多余的有一个照，这个也应该去掉的啊。
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下要破，还有那个照也要破？当下是不是还是一个时间项？
你并不是要一个当下什么的，就是简单来说的话，你有贪嗔痴慢疑，你就别贪嗔痴慢疑，就这个。没有的话，正常的去做事的话，这个时候就不用关照，或者你没有妄想执着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的话，你就把这个关照也扔开。关照并不是一个事儿，需要你一直提着。你现在是多少座啦？
1023吧。
啊，1023。你要是不放心，你就是像老人说的如猫扑鼠这样也行。如猫扑鼠就是你先提前的在那有个警觉心，念头一起来了给他扑落，念头一起来了给他拍喽，这也行。这不是拍了，就是不跟着他跑，让他过去，让他过去，让他过去，这也行，这也行。你要不放心，你就这样做一段时间，但是就是你自己看用功怎么调节。
我就是感觉爱主他有一个，其实就是从观照那里到记照，其实还有很多的有一些次序吧。
啊，你说的那个次序啊，大体上来说这些次序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你也可以直接的不用次序，或者来回有颠倒，这都是就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即便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也不代表着他没有习，也不代表着他就不用前面的了，前面的有时候也照样用的。用前面的也不就实际上的话，你不能说它是就是分成了多少个意思。你说它有次第是正确的，你说它没有次第也有道理。也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跟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正好是因为他没有事了，但是他被观照困住了，他总觉得他不观照不行，这个时候就应该打掉他的观照。这正好也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它实际上不矛盾。
我就有一个疑惑点，就是假如我经常提起就反观的话。经常反观，就是反观这东西会不会变成一种执着，然后到时候又要去破这个东西？
是一种执着，但是呢，都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不用功不放心，多少都是在走冤枉路。
是是。好，谢老师。
嗯，没事。念头本来是虚妄的，我们现在在对付这个虚妄的念头，对付着，一直在对付他，跟他做斗争，一直在关心他，对付他什么的，他其实上他是虚妄的。
其实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是恶的还是善的，就会起
忘了他吧，忘了他吧，现在至少应该忘了他，没事儿。
就是对立就会产生，无论你是思考是善还是恶的，你一旦这个是善的，就是你头脑会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就像来说他无论怎么都会把你牵引，就是刚刚你所说的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忘了他，或者说基本上头脑也没有忘了这个概念。
你这个不用考虑头脑的事儿，不用考虑头脑的事儿，你没有事就不用有这些思索，这些思索就扔开它，不用考虑头脑，这些思索扔开它。你现在说的这个整体的来说，像是对观照的研究，而不是实操。
嗯，
而不是实操。这种时候的话就扔开它吧，没有必要去思索它。另外一个也不要总是用头脑这个词儿，这个也是多了一个东西了，没有必要。你可能以前是学过心理学，或者是经过慎重的思考啊什么这一类的多一些。嗯嗯，
啊行，
关照更直接。嗯嗯，
好，
老师呢就是我们不要没事找事是吗？
说得好。
很痛。
就感觉可能大部分人觉得没事干不踏实，就是起码会觉得哦。
那你不是正在干一个事儿吗？就是不踏实这个事儿，没事干这个事儿。
哦，对，就如果不踏实，就是在干不踏实的事。
也没有一个踏实，也没有一个踏实，别在意，所以让你别在意。
嗯。因为一般大家会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干，好像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嘛。就因为我之前会觉得，哎，老人家在农村生活的，他一辈子都没怎么出来，然后每天就干点农活。他以前是信佛的，但是后来又可能家道中落以后又不怎么信了。然后我就觉得，哎，他们是不是太闲了？其实还是可以多了解一下佛法的。就是
可以可以。
就是如果他们不干这种事情，我会觉得，哎，他们好像在浪费生命一样。
可以，你这个不属于我们说的没事别找事的意思，不是说的那个就是那种的没事干，不是说的那个没事别找事，就是你现在没有贪嗔痴慢疑呢，你为什么要抓一个关照？是说这个。
好的。
嗯
嗯
嗯。那佛说法49年，他也说没事啊。嗯，
好像打坐应该快800多了吧，然后呢，我就感觉路上还是很散漫。你这个我要从哪方面开始？
从中间
心境呢？
这个不是你散乱的事，是你的修行的标准不对。修行的标准，你想要一个离开散乱的另外一个定，定和散乱这两个东西是一对双胞胎。你有了定，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散乱；你有了散乱，你才会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定。这两个东西是时隐时现的，这个浮上来了，那个就沉下去一点，那个沉下去，这个就浮上来一点。但是我们心中心法不是的，我们是在定和散乱中间杀出一条路来，它既不是定，也不是散乱，或者定和散乱都没事儿，是这一个。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总是说一会儿又散乱了，你事儿多了就散乱，你事儿少了就定，你事儿少了再加上你多打坐你就定。那但是这个跟开悟不是一回事儿，开悟的时候开悟就是散乱的时候，它也是海印放光；定的时候也是海印放光。你现在就是把它给分成了两个东西了，一个是散乱，一个是定。你这个修行的目标不对，因为你求的是定，我们求的并不是定，我们求的是开智慧，愿此生速开智慧。你为什么要在意你这个散乱呢？你都没有发现你这个散乱体现的是另外一种问题，体现的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实际上你的心大了，你的心开阔了，你平时的烦恼什么的少多了，你的事儿也敢做了。实际上你没有体现到这一块儿。嗯，当你烦恼特别重的时候，可以用定去对治它，但是最关键的是开佛之知见，你应该考虑的是见性的事儿。见性是见到什么了？是见到了定还是见到了啥？你应该考虑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将来时间忙了打不了坐了，或者身体不好打不了坐了，或者其他条件硬件不允许你打不了坐了怎么办呀？这个智慧见解是可以一直跟着你的。知道做不到是什么？知道什么？做不到，知道什么？
有时候你知道佛的见解，但是你还是很……
你不知道，你是认识了一些佛的见解，不一定是知道，因为佛的见解不在知道不知道里。佛见无见，你咋存在一个你知道了？你就是在见性这个地方上，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要不然的话，你迁坐过后，你可能会后悔。心中心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心中心法就是一直不入定，它也可以见性。你就是在座上一直没有入定的那种的，它也可以见性。 还是看一下略论的五条再看看。大手印里面也有这句话，大手印里面有这句话，无修无整无散乱。对佛性啊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就这么说吧，还不深刻，艺术性的说就是有一定的认识，认识还不够深刻。要是关照的时候就别理会这个做到做不到，别理会。考虑见性，别耽搁在自己的感觉上。感觉它属于受因呐、啊，它属于受因呐、啊，感觉也是个假象啊。你在八百座的情况下，你背式牵引的时候是非常少的。你自己老觉得你背式牵引了，你怎么牵引了？你做出来啥坏了？你再那么忙，你不是还是做了吗？不是背式牵引，你就是见性的事儿。我不清楚你是因为什么来学的新中心，但是还是应该考虑见性的事儿。我们并不是用一种定力啊去不被事情牵引，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虚妄的，你看破它。这事情是虚妄的，可能该害怕还害怕，但是这个害怕也是虚妄的，就再怎么样都不紧张了，这慢慢慢慢后面的就好了。你越要有个东西对峙它，它越是它会留一个鱼根的。你有力量的时候就能对峙，没有力量它就不能对峙了。嗯，见性这个东西是无相的，它也是直接的，不用你去追求个啥，不用你去追求一个什么什么，你还是应该放下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有一个东西可对峙的，这样的一种的，不被它牵引，不被它牵引，就是你的关照不应该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你的关照至少也应该是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应该至少也是这个。什么朗然现前了？就是那个赤裸裸的灵知之性朗然现前了，那个是现前的时候的这妄念能够很快的消散，至少应该这样。
我现在是摆坐十六座啊，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散乱的问题啊，我在坐上这十六座里面就是非常散乱，尤其是
你现在是摆坐内的十六座是吗？
对，
哎呀，那你跟他又不一样了，你这摆坐内十六座无论如何你坚持下来就好，还有坐下的时候你也别想那么多，关照你也少想，反正尽量的就是休息啊，让自己的那个有一定的精力好打每一座就行了，也不要就是世间上的事儿别多想，佛教上的事儿也别多想，坐下闲闲的淡淡的就这样，闲是休闲的闲，淡是平淡的淡，就这样，不要有压力，对你来说最关键的是能够坚持，不要患得患失，觉得哪一座好哪一座坏，坚持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
就是坐上几乎都跟着跑了、就是、
你坐上都跟着跑了，你还都拉回来了呢，要不然你咋知道跟着跑了呢？元音老人说的，纵然有一百次的，就是跑出去，有一百零一次跪在一百零一次的拉回。我们拉回到咒语不仅仅是念咒，我们拉回到咒语就不再追忆，不再懊悔。还有这个呢，这个才叫拉回。嗯、就别想了，过去的那些的总是有失败有胜利，别想它。
现在更多的就是对工作的这种执着很厉害吧？
把工作别当个事儿，别当个事儿去做。就像是你吃饭呢，就像你走路似的，把它当成这种事儿，这不是说诸法平等吗？不是说平常吗？尽量的当个平常事儿， 别跟别人一样的去那样去思维，还是当个平常事，不管别人怎么想，你就当个平常事，不会做不好的。
就是工作嘛。
对对对，你好好修行，不会做不好，至少这三年内一般不会被开除，你放心。当成别人的工作，当成那个就吃饭呢、啊、走路啊这种小事儿，该怎么处理它？就这样去处理。
是永远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去看待吗？
不是永远，不是永远，并不是永远，不是你不是局外，也不是局内，没有这个局。
老师啊。
啊。
其实如果我问一些整体性的，就是如果说我有的是打了100桌或打了1000桌，其实有些是不是因为出现的不同和或者资金的不同，所以他们走的路就会长一点，有的人会短一点。
那当然了，那你这一片种子撒下去了，一片阳光一片的水，那草长得还不一样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大体上来说的话，新中心的这一块的这种力量，这种的般若味儿，那比别的宗派还是要明显的是有进步的。
所以说有的人很多有疑问，为什么有些百座或千座会有一些很多疑惑或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初心或者说资金问题上这一块吧。
有疑惑这个事儿不奇怪，就是有疑惑了你就去问，你就去解决，或者实在不行放一放，你过几天了就没了，这个是正常的。你说的是有问题，可能是知见什么有问题，知见有问题的是跟发心有关，但是他老师的修行发心也有调整的几率。现在由于各种的因缘来修心中心，不是为了见性来修心中心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就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来调整吧。
嗯，行，大概就问完了。
也就是说迁座这个事儿，你迁座这个事儿有两个，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大的来说的话，你即便是一个没有学佛的，你在迁座内也可以完成见性乃至于保证除习气的这个过程，只要你好好的用这三年，好好的用功也是有可能的。他这个用功并不是指的是时间上的付出，而是心的付出。心上的话别的什么都不求，别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求，那他这个三年是可以达到这个的。这是从大的方向。从小的方向上来说，哪怕他不考虑见性的，他就这样从来没有接触过人告诉他要见性，就这样稀里糊涂打完了迁座，那对他来说也是个基础，也是个基础，以后他怎么用还是有开悟的机会。没事没事，你这现在不是肯问吗？再多看看祖师的，再多对照对照。师兄们也都很热心，你要是有什么你都可以参照参考，哪个对你有用你就听哪个，但是你自己看一遍祖师的，万一哪个人跟祖师说的不一样，你就可以听祖师的。比如说祖师就没有说自己打开，谁告诉你他百座内打开了，对吧？
他们去过打气的人，可能就打成
他都不敢说，他不敢说，他就在那私下在那传，
他说打开了没有，粉碎了没有。
那是就是说的给你抛一个圈套，看你上不上当。对，你不懂你就上当了。他这么问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你有一个人说打开了见性了，这就肯定是上当了，上当了。
我觉得那都是要其实吃的好的那一座，好像在那个什么，也是我们上次去打的那个地方。哇，他一坐上来就是一念咒语。
不能这么说，就是对于每一个人的情况，这种情况都是偶然性的。
哦，但是他清清明明的那种感觉，但是在生活上好像是一地鸡毛，好像两个套不上穿，好像就是隔离的一样。
你还是应该在生活中修，就一地鸡毛中给他杀出一条路来，不要老那么清清明明好。
啊，对，我是做的。
其实清清明明就是一地鸡毛，一地鸡毛就是清清明。你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一地鸡毛？说明你还是很清楚嘛。你不清楚，你咋说的一地鸡毛啊？不要是另外找一个清明那种的，偶尔的安静啊，有定力的那种的加持力啊，不可取，它是生灭法。
就是没定力，宽乱嘛。
不要考虑，不要太追求这个定力。不管怎么样，你能够坚持做。这是我们心中心的定，不管你遇到什么大的事，那师兄们在灵堂在医院不是也能坐下来吗？ 嗯，这就是我们新中心的定。遇事不惑是大定，不要求坐上的定。坐上的定大家可能也会有，但是都不会太长。如果是坐坐都入定了，其实也没有用了。坐上练的就是不管什么来了只管念咒，不管什么来了只管念咒。坐上练的就是这个，
其实入定就舒服了，
对，入定就是过得快一点。
对
呀，
一下子就没了。但是你入定的就哇，那个杂念喷飞，
嗯，对对对，
就各种的不舒服。
就入定呢，唯一的好处就是过去的快一点，就是这，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你要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不是入定，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就是结印持咒，结印持咒。
持着持着，因为就是不想持嘛，懒的，好像偷懒一样，就他就那个什么嘛。
那还是要持的，还是要持的。
就是、
我们就是结印持咒，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只是入了定呢也算是你持咒，因为你是入持着咒入定的，也算是你持咒，而且入定过得快一点，就是显得轻松一点。但是不是坐坐都这样，如果特别的难，这一坐你克服了那些心理上的那些种种的这个妄想啊情绪啊什么的，你克服了种种的这些情绪，乃至于都不想打坐了，你能克服掉这些，把这一坐坐下来，这一坐属于最有力量的一坐啊。
那我就出生念了，我想怎么做我就出生念。
那当然了，你以为我老人没有这样过？老人都说了呀，你看要是困的时候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嘛。嗯，还有一个，你也不要故意去降服他，你只管念你的咒，这些降服不降服他没关系，你只关心咒语就行了啊。
反正就当功课把它完成。
嗯，只管念咒。
就是因为在念咒持咒的打坐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比如说我有两天啊，持续两天，你就坐在这里啊，你就很烦躁，我还那个烦躁心啊。
你这种的烦躁啊，是坐上烦躁，坐下了就不烦躁了。
坐上烦躁，
嗯，对对对。
就我就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尽管练住，两天后，第三天就没事。
嗯。只管坚持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之前还是断断续续的打，在这段时间呢，我就坚持下来了。每天早上，我就5点多我就
挺好挺好。
然后呢，这个时间打坐是特别有力量的，而且又是犯困。
你那不是的，你只要你打了坐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打坐的时候，因为也打了有一在回在那个印心寺那里回来都有一段时间了嘛，虽然不是天天这样子坚持，但是在21号的时候我就坚持下来了，每天的2个小时早上打，但是还是会有身体上的各种的不舒服。
嗯，
我就一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有点这个心有点抓狂，我就把那个脚放开，就蹬极，这样子坐一坐，缓缓，然后再回来，这样子都算的啊。
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些东西不重要，关键是你那不舒服的时候你还吃饭睡觉吗？不舒服的时候能吃饭睡觉，不舒服的时候你也得坐，你也得结印持咒。结印持咒对你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坐，也不要求你多坐，坐满3到4年，你那个不舒服是小事儿，现在坐3到4年就是个大事儿。不舒服的时候你要是能吃饭睡觉你就必须得坐，你要是不能吃饭睡觉了，你就那时候咱们再商量。你要是万一什么时候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那种情况下比如说是什么煤气中毒昏迷了，那可能不算断坐，现在对你来说还是要坚持坐，如果不能坚持坐最好先别坐，要坐就一气呵成，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
会坚持下来。
嗯，对对对。
我就先坚持100坐，然后如果到时候100坐坚持到1000坐，这1000坐的时候还没见性的话，是不是还要继续？
可以啊，当然了，可以的，你可以继续，你也可以改修其他法门，所有的法门都应该是为了见性。
就1000座就是已经完美了。
1000座是完美的，1000座对元音老人说的保你见性，不见性去找元音老人，好吧？
好，
好
的，谢谢。这其实很有力量，真的，你很有力量，这个心中心法。他就像我们做我也是做中医养生的嘛，他也会有很多的哇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现在未来过去的那种所有的你存在身体里面的所有一些业障啊，或者身体的那些
不身体里的东西是病，它不算是业障，你要是断坐了它就属于业障，好吧？
但是它真的会反出来的啊，
别理会，
排山倒海的排出来哇，出 通通把你扯出来。
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在佛教的这个这个体系里面，身体不是个大事儿，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你，一个小身体算什么？
但是
即便是身体没有，你还在。
但是你过后，他会有这种的不舒服，确实是有的，有的。
下坐了不舒服，该看病还看病去啊？
没，他过了一天两天或者是一段时间，他就没了，特别好。
先坚持摆坐吧。
是我问个形象的，二组的几号讲解录最后一段这句话，大概有点理解，但是
或问闲云试一试，放下万缘，立可顿超实地。若有个放下，云何是实地？若有个实地，
是不是刚刚跟您刚刚说的？就是要把观那些都放掉，是吧？
把官都放掉啊，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的病是有药，药是治这个病的。但是现在你的病是虚幻的，你这个药也是虚幻的。这两个同时，所以说是放下跟这个实地之间的关系。有实际有个东西可放下，还是实际上你们要是没有个东西可放下，也不存在实地。放下万缘，立可顿超实地。放下万缘，立刻顿超实地。有一个实地，他就问了：有一个实地还需要放下吗？有一个放下在，还有个实地吗？放下跟实地是一块儿说的，他俩是一块儿说的。没有实地也不存在放下。
对吧？还是有点似懂非懂。
就是烦恼跟菩提的关系吧。
就是他们是成对出现，
可以说成对出现，可以说是成对出现。实际上的话，本质上来说的话，假如说这个烦恼是虚妄的，那实地当然是虚妄的，就是这个意思。佛教的宗旨啊，意旨啊，它是没有立自己的意旨的。佛教的宗旨的最究竟、最究竟的，你看那梁武帝就问了：“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啊？阔然无圣。”佛教的最究竟的地方，它是不立的，不立这些的，因为它一物不立，所以它能够断除一切苦。见性这个东西不是任何的相，它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所以它能够破一切的相带给我们的困扰、烦恼。
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不是要去体，是先要有所体会，然后再把
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不是的，你什么先要有体会，再有体会，你这俩的逻辑都有点像，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分步骤？没有这些，我觉得你不考虑这些，你就只管修，只问耕耘不问，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就只管修，没有这个先后，不用考虑这个先后。你心里头，你比如说现在心里头正在想，哎，我要放下这个，我要放下那个。你心里头一这么想，你就扔开它，不管它，看你能不能铁了心不管它。你铁了心不管它，这就是观照。你要是越铁心不管它，就是越容易上路，就是这样。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一切是非不理。你说的是非，就是指的我这个是修行是对呀，是错呀，别理会。直趋无上菩提嘛。铁了心的不管他，这样是最快的。不要在这里分别好坏，患得患失，只管不管他，让他过去，不管他，让他过去，就这样。
好的。
我也
不管。还有一个信心明说的，知道无难，唯嫌拣择。我这个是对，我把它提起来，那个是错，我抛弃掉。知道无难，唯嫌拣择。你要是想要开悟，你就什么对错全扔开它。
去床上了，他去床上了。
哦，你死！
大家有什么想了解新中心的也都可以问问，都可以聊聊共参考啊。
啊，平时啊，可不可以骑这个咒的？
平时啊，你现在是在百座内是吧？
百座了，我21号开始正式两个小时。
好好好，那你平时持一持，练习练习也好。嗯，
都可以骑的。
实际上平时放下，省心一点，放下放松，别用劲儿，这样其实就挺好的。但是你要是想练一练，持一持也可以。
我到现在还不会背这个
啊，那就持一持吧。
不是，那个骑咒的可以，但是那个书上的那个是，有读6遍、3遍的那个还没
啊，对对，没事没事，那个东西的话不打紧。
我现在也来读，然后关着灯来读。
可以可以，嗯，可以，嗯。
就是我现在修了这个百座嘛，才修了十几座，我就觉得力量非常大。其实前面因为走过一些弯路啊，就是我其实接触佛法是那个十几岁就接触了，就是我的大学老师那会儿接触的。那我的这个大学老师呢，其实已经皈依佛门，然后修行了30-40年了，现在都70多岁了。他现在也是苦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法门去深入嘛。所以我就在想如何应该引荐这个新中心法给他，因为我现在修的也刚开始。
没有这么多说法，你就是直接的去做，他不听就算了，我觉得这样好一些。这是他自己的因缘，他自己的因缘。
因为我觉得这个新中心法好像比较适合知识分子的这种，打破他的这个老停留在第六意识的这种。
对呀，你第六意识的你思维不出来什么，他就是来回反复。
是。那就是可以直接跟他讲。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心中心法都是根据情况的，你要不要告诉别人修不修取决于你，这在这方都没有规矩。心中心法可活泼了，你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也不用改变，你就是每天修2个小时。
我就担心就是因为我修的还不够好，就是会不会断了他这个可能未来接触的这种。
这个修行啊，就是断的就是你这个担心，其他的东西是因缘，没有事儿。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啊、他你即便是说了之后他没有，他当时的时候不接受，但是他后面不一定什么时候他接受了。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些人就是齐老师灌顶灌了都10几年了，又开始来修的也有的。
那我可以先送那个老人的文集给他。
可以啊可以。
四念处
它也是分大乘跟小乘，小乘的四念处它是观身什么无常啊，这个就是观的是这些，大乘的时候的它这个观处就不一样了。心中心法跟那个大乘的那个观一样，就是身本无生灭，心本无来去，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的味道，是这样的。这种的那就可以说是心中心的关照了，心中心是特别明显，是指的是大乘教义的核心。它这个四念处也有2种，实际上有大乘四念处跟小乘四念处。在这个佛教里面的话，它有37菩提道品，这个四念处属于是一开始的，就是这个五觉知啊什么什么的，七觉知啊什么，八正道啊什么的，有这个五根五力什么什么的，好像有这个，它是基础，它是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来说，如果观身无常这一类的话，属于是住心无常，住法无我，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属于是对世间法的一种观察，就是普通人要是观察的话都会有发现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是变化的，它是无常的，你不可能有一种你相对满意的情况，你把它保持住，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就是从，所以你就知道是苦了。这个世间的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你求不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变化的，它是无常的，所以它是苦的。
这个地方从这，所以大家就想出离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的，就是苦行灭道。那么通过道能够灭掉这个苦，这个时候是需要修行。但实际上的话，这些无常啊，这些变化，实际上它是虚幻的，那是后面的大乘教义了。这个前面的小乘的，其实我就像我们修心中心烦恼特别的重来修这一类的，是很多师兄的这一类。但是后面发现了什么烦恼都不是自己自找的吗？自己认假作真了，它才成了烦恼啊。所以这个四念处的跟就是相当于我们刚开始为了什么来学佛的那种观点，如果是小乘的话来说的话，跟心中心那还是不一样，不是观无常啊，就是不是这种观无常这一类的，不是的，而是我们看到无常背后还有一个常呢。那佛涅槃寂静的时候，他就不说无常了，佛都要走了，他可不是说哎呀无常啊，不是这么说的。本来佛走了是视线的最好的无常，但是那个时候他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常乐我净，法身四德嘛，真实。如果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那就叫法身。法身的实相它有四个特点，就是常乐我净。
是啊，那大圆净智跟厚德智之间的关系？
大圆净智不是厚德智，厚德智是说的是先见性，然后后面有开的那些的，那个应该是除习气的那些的。大圆净智的是说的是八十转四智，那么八个十怎么跟四个智相对应？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就是大圆净智了。它这个地方不是说厚德智的，
我明白，就是长乐。
这个地方不是说从根本智厚德智这个角度说的，
就是。心密跟其他不同的是，我们是先讲开大圆净智，
对，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大圆净智有点类似于根本智，厚德智是什么？厚德智有点类似于那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就是在后面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对于种种事物的看法就跟世间人不一样了，那属于妙观察智。
这个因缘和这个看法算不算是佛教的一个底层的根本？算的，
好像现在有一个体佛法师，他在这一块讲的比较多，在一定程度上讲的是有道理的。因缘和就是各个的，就是要因缘和了，你才能够就是现这个相，现这个相。而这种各个的因缘之间，他们互相之间是没有商量的，他们之间互相没有商量，他们聚合了就显现这种相，其中的一个变化了就不显现这种相。但是这个某一个每一个因每一个缘，他们之间他们每一个他并没有一个主体，好像现出来了一个什么果相，这个果相有一个主体，实际上这个主体是不可得的，它并没有一个主体。比如说你在生病，你在健康，其实这个主体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种相。有了这种相，所以你看到类似于好像是有一个主体，有一个你，实际上它是因缘和，这个因缘不和了，就没有一个你可显现了。
就是所有相都是生住异灭的嘛，是吧？
生住异灭，成住坏空。
成住坏空。
就像我们聚到这儿，这也是一种因缘，这种因缘就可能是出世间的因缘的了。
就只有无相是不存在那个。
无相是不存在任何攀缘的，如果从学术上说的话，不存在成熟坏空。你看那心经不是说了吗？特别简单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虚妄的。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从那个跟圆通那里上去文性上去理解的，就
也可以，
就能研究上那个敲钟的嘛，说声音能不能听见和声音有没有和你能不能听到嘛。
前两天谁问的那个十方鼓一句那个什么聚集文是你呢？不是你是吧？耳根圆通的这个地方用耳根是娑婆世界的特点，娑婆世界的众生用耳根容易入，但实际上呢，25圆通它主要说的是圆通，它主要说的有耳根入了，最后的是能够圆通啊。圆通也没啥神秘的，那你能看见的、能听见的是你，能看见的也是你啊。这六根本来就是圆通的。
心密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用耳根圆通摄住一根？
一定程度上是有这种的，一定程度上，但是你不能完全的这么理解。心中心呢，就是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可以，你看就像是大势至的那个念佛圆通啊，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它没有搁一块儿说，念佛的这个也有耳根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不是一部分的。心中心法的一个是摄住一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咒语跟手印，它直接的开智慧。
嗯，是，我自己关键是力量很大。
嗯。
就是
你射住一根不射住一根的话，它那个咒语跟手印它有它的秘密的加持力，它有它的秘密的加持力，容易让你直接的跟佛心相应，就是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它不光是射住一根的问题，它就是直接的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结印持咒。我们心中心法最关键的操作点就是结印持咒，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然后直接的开智慧，其他的东西把它忽略掉，这就属于关照。
从方法论上的角度来说，就是可以理解为把事情先做简单，然后你之后再去做一些事情，再把事情做好。
不是的，从方法论上角度来说的话，你说的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从大方向来说，先见性再除习气。
嗯，
先找到就是擒贼先擒王，然后后面的小贼再慢慢破。
嗯，觉得小贼很多嘛，时不时就干扰。
那是你没见性，你见性了，这些小贼全都是你的朋友，你慢慢的给他交朋友就行了。
嗯。
说的好，形象。
嗯。周老师，
哎，
这个信愿行的这个信的这个信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修完六字明到千座开始，就是百座开始，我会发现这个对佛法的信心都就是一下子提升了。虽然就是以前接触的很早，接触
信心啊，这种信心呢、啊，在六字明就能够比较提升了。
对，就是从六字明就开始提升了，就是。是不是这个信力其实是修出来的，就是实证出来的？
当然了，当然了，信愿行都没有离开这个行，心中心法主要突出一个行，信和愿都落实在行上了，在行上体现出来你的信，体现出来愿，通过行慢慢的才知道佛说的果然如是，果然的是不虚言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他那个信力就不足，他虽然理论上都很清楚。
哎，对对对对，你现在就是属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属于前面的人信力不足，后面的呢你还需要再更信，实际上真信无信，后面的你是需要扫掉这个的啊，真信无信就像是天是蓝的都不需要你信，那个时候起个假名就叫见性了，那个时候多轻松啊，你都不用担心你的怀疑了，因为都没有一个信。嗯，那是那一个前面的那个信心不足的，那就是看他的因缘了，他要是愿意修修，他慢慢会树立信心。比如说六字明能够很快的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只修了六字明三个月，他的那种的观点跟世间人就不一样。世间人怎么认为佛法的，他自己心里面他很清楚，他对于佛法的认识跟世间人是不一样的，世间人也不很难改变他对于佛法的认识，这个时候就叫做信心了。
我修六字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就特别深信这个自己是本具足的，也就是看到的，就是没觉得是相信的。
在佛教的理论里面，第八识它就本来就包括相分跟见分，这个见分是指的是我们的认识，这个相分就是指的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我们第八识的就是相分啊，它没有在我们之外。嗯，
前座那坐下是念佛好还是持咒好还是什么都不做关照吗？
关照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关照是心地法门，佛教是心地法门，如果离开了心地法门不叫佛教。这个话说的是在那个地藏旃查善恶业报经里面就有，就是说一切的法门都属于观心，那么关照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它并不是不那个。你比如说这么说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关照。所以他并不是什么都不干，他是在心地上在用功。坐上呢打坐，他只是促进你在心地上用功。嗯，
老师啊，
如果信是为功德圆母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信之后
信是道源功德
母，要信受奉行，就是相当来说也可以顿入，也可以慢慢渐修，就相当来说
没有渐修是不可能顿入的，顿入的时候谈不上渐修不渐修，是这样的。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在就是信，我觉得很重要。
嗯，你说的都有道理，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现在修了心中心，
嗯，
我觉得这一块你看看你哪个地方有不信的，咱们再讨论讨论就行。别人的这个信的话你还不能勉强，他因缘不到，解脱缘不熟，不能勉强。
好，行。
怎么样算熟呢？就是说几句他就
怎么样熟，你看看就是那个心中心的那个结束说的呀，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这就叫做因缘熟了。或者是他无论如何他愿意来修，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想断坐的，这就叫因缘熟。
那这种就感觉不需要做什么，他自己就信了。
这个世界会让他信的。
好的，对对对。
先修修六字明，他容易也容易，他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的也跟佛心容易相契。念佛呀，持咒啊，就是像其他的法门的那个，他们有他们的修行方法。心中心法呢，他坐上的是举着手的，结印持咒的，所以他坐下的观照整体的来说的一个纲领，一个风格，就类似于放下。他并不是提起一个话头让你一直提着，因为他坐上就是举着手印持咒，他坐下主要的纲领是放下那个观照。
那我们就一
这是相对于提话头来说的观照，观照是非常活泼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有多种多样的，所以观照它就多种多样的，就像是药有多种，主要是病不一样。观照就是打掉你的贪嗔痴，减消你的贪嗔痴的那一个，减消你的妄想纠结，这个就属于观照，能起到这个效果的都属于观照。但是心中心的那个，心中心的只要你不在意，它自然的就消散了，这是心中心的确实是独有的，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不在意它就没了。有时候别想了，哎呀去睡一觉吧，它醒来了也没事了，就是这一类的，它有一个秘密的羞耻的在里面，其实就是妄想执着消散。
说的这个有烦恼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要做多少坐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好说，但是我想你一定有过。我说的不好说的意思是也可能过了好多坐，也可能百坐内就可以。
来来来，这个只要有了这种状况，就是其实一直都有这个能力的，是吧？
不是说的一直有这个能力，你别指望着一直有这个能力，别这么指望。其实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妄想执着，烦恼的后面就是妄想执着。妄想执着，你在修的过程中，秘密转移的过程中，自然是慢慢消散的。但是后面还是要靠知见，你现在的知见，对于你的这种情况，不是烦恼执着睡一觉没了，是你这个烦恼执着怎么了？你为什么容不下这个烦恼？是这个事儿。
我说有，不理他就没了吗？就好了是吗？就是不理他，
可以，对你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对你来说就不理他，对他这个牵头过后的就让他抱着，我看他能抱几天。
我修六字明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坐上烦恼没那么重啊，或者那个妄想没那么重，但是修这个百坐以来，就是感觉比六字明的时候还犯的还厉害，就是那个妄念，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并不是烦恼，烦恼是烦恼纠结， 白坐的时候就是坐上，有的时候翻腾一些，哪怕有的时候还有人翻腾那些小时候的事儿啊什么的，那是属于是翻动，那是一种翻动，不是坏事儿。他还是看坐下，坐下是明显的不一样的。
对，但感觉白坐以来就，
你说的是坐上的一种翻动吧，或者是有时候坐下也有翻动，它不耽误什么呀？不耽误什么？不是以前是压制。以前是压制，压制的东西突然的起来了，这个没关系，别在意，别在意。用这种修行的菩提去对治烦恼，但是烦恼它本来是虚幻的，是这样的。你看看你具体的是啥了，你看你具体的是啥了。我看就你的情况来说的话，你也不要平等视，你别搭理他，别搭理他。金师兄你说。
老师您刚才说这个抱着。
对，你抱不住是吗？
老是抱着这个是不是属于就是迷了？
不属于，你抱吧，你抱吧，你尽管抱。你现在迁怒过了，你不抱才属于迷呢。迁怒过后你就去抱，你也抱不住啥，你尽管去抱。
他要抱啥呀？
对呀，没有个啥可抱啊。
对呀，
你要抱啥？
你说那个不抱就是迷是啥？
不抱是迷的话，就是他说抱着就是迷了，他有个这个在，实际上迁怒过后他没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做事儿是没事儿，不是说的是你没事儿是做，没事儿是没事儿，也就是说迁怒过后，迁怒过后也是放下，迁怒过后的放下是提起是放下，全提起用，提起是放下，哪有一个东西可放啊？就是迁怒后过后不应该存在迷和悟，你那个性那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可见，迁就是说什么迷和悟啊？怎么样叫迷？怎么样叫悟啊？对的就去做，不对的就不做，没有事干就待着。啊，当真了，提醒自己不当真。心理上当然不是抱着，心理上不是抱着的，心理上抱着的提醒自己就是放松啊，放松啊是可以的。
老师，那就算去迁怒之后，也会有一些回到生活中，也会有一些事儿是有点烦恼，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那种。那这个和把它当真了，这个怎么区分？怎么搞的？
你那个不属于烦恼不能解决，你只是一些事情没有不能解决。啊，对对对。
那怎么区分？
不用区分呢，这个跟修行无关，这个跟修行无关。
他是因此而烦恼，就是
因此而烦恼，那你就调整调整呗，调整调整呗，那达不到你的意愿，你就调整你的意愿呗。
跟着你说的都行都行
都行都行，对对对。我没办法了，我就说都行。我有办法说你必须要这么干。这两个也都行。你要是这种疑问多呀，还是考虑一下见性，再仔细一点儿。那个见性的时候，就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存在啊，这些东西历历在目，这些东西明明在，这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它并不是额外的见到了一种黑洞啊，一种虚空啊，并不是，那个不属于见性。见性就是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它就历历在目，明明没有，明明在做的，它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见性。所以它并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可放下，它放下跟提起本身它是不矛盾的。
么清晰而明确才行，我不理他不行吗？
这个时候的话没有一个清晰跟明确，见性本身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清晰跟明确。你要是说不理他呢，你可以做到不理见性，但是事儿上你能做到什么都不理他吗？又是像你这有烦恼什么的什么都不理他吗？迁座内是可以不理他，但是迁座后这个见性的意义就在于，就是你理吧，你使劲理吧，但是也没有一个他呀。你要是有一个不理他在，那总有一天还会理他的，不可能做到一直不理他，他都没有，你谈不上理他或者不理他。可以再仔细吧，或者是忘了这个事儿了。
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这句话怎么理解？
哎呀，你别考虑这么多，你先度，你现在不是正在度你自己吗？你自己不就是众生吗？佛教的那个度众生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句话如果你不理解，你就先放，也不考虑度众生，自己就是个最好的实验品，你现在就折腾自己呗，这就行。
就是每天发愿，就是要度众生嘛，就是。
那不是的，那有个前提，速开智慧成佛，没有这个前提谈不上。你现在可以重点放前面一点。你这个不叫度众生被众生度，你这个叫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别跟着他们跑，就这样。即便是有的时候呢被境界转了，也让它过去就行，你还有修行的力量呢。哎呀，真正的发心根本就不存在发心，你就应该活着，就应该学字佛，学了学完了打完了也完了，也没啥了。这个里面的发心是无量的广大的，你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发心，那反倒是狭隘了。
就好像觉得看到众生苦，然后就觉得那个菩提心能起来，感觉就动力更大一点，有时候会没有这么大。
你别，你现在只要活着必须做，你既然做了。有的时候的话你觉得苦的这个动力会有，但是有的时候不明确了，你还做不做啊？你就现在必须做，你活着必须做，也就3年3到4年之后可以不做，有的时候是不想做的，那个时候的话你们用发心用动力解决不了，这个解决不了就是不想做就不想做的去做完这一做也就好了啊。因为我们的咒语跟手印它有这种力量在，你结着手印结这种劲儿又过去了。不要太明确于自己的发心，你要是过于明确到一句话，你这句话会变的。比如说众生苦，有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苦了怎么办？对，
法尔如是。
好吧，法尔如是这句话就比较虚。你就是啥事都没有也可以做完一千座，无修无德无证也可以做完一千座。
开一下门。
你说那众生苦，你这个觉得众生苦就是一种苦。先不管那个，只管做就行了。
做就必须要两个小时。比如说我有时候今天已经做完两个小时了，我就比如有时候闲着没事干，我就打一打，不打够两个小时，这样就可以。
这种时候你就是结方便定印，结方便定印，这个手啊就是这样放的，结方便定印，坐在那儿念咒就行，念了不够两个小时也可以，但是这个方便定印它不能够代替平时的每天的两个小时打坐。这儿不是还有吗？坐这儿。坐这儿嘛，没事儿。
还有就是，郭老师，还有一次，我就因为八天一个手印嘛，有一天那个手印就搞错了，就本来是这样卡的，然后我就卡了这个，卡了这样子卡，然后这样子就错了，后来才再重新看，原来不是这样子的，那一做算不算？
你先手印散开吧，这一座不算，你可以补啊，你可以补，可以补。
过了吧？
过了你还可以补。你上那后面的那个金师兄，到时候给你再对一对。还有这儿的那个金张家，他也很熟悉。孙师兄他们也很熟悉。
这样子嘛。搞错了，后来你想一下不对啊，是这样子哦，是吧？
还是要看一看刚开始的手印，还是要结对。然后你要是错了，你就补一座啊，补一座。
这过了也可以补，今天过了
对对对，
也
可以补的。
帮之前那个做补回来。
对对对。
哦，这是广州的张家师兄，好讨厌。
是刚来的吗？
是
不是的，他的那个手印好像需要对一对。
对
对
对，
进
来了。
我这手印教我也行啊。
有视频，有时候一下子搞错，突然间想起来。怎么这么轻松呢？啊，原来一打对了，他就这个手会动嘛。
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的话，你结错了就及时调整它，或者
是
两轮以后，或者两轮以后你去调整它也可以。
对啊，当时不知道，然后后来第二天看一看，再看一看视频，哎，原来是搞错了。
老师啊，加坐的话是比如说去完两个小时以后再加一坐两个小时也算加坐，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小时再连两个小时就直接变成四个小时也算加坐是吗？
是的是的。
但是应该是连坐四个小时更好一点的吗？
你要是不挑就是最好的。当然四个小时比两个小时好一些，但是你不挑是最好的，还是心地上的事儿。连坐四个小时不换手印也可以。
也可以换吗？
也可以换，也可以不换。
那正常都是不看时间，正常就直接。
是啊，对对对，我是这样的，老师也没反对，我就是这样的，我也懒得换，我也懒得去看时间。
是啊，我还没打过四个小时。
没什么，跟两个小时一样的。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试。
就是有觉得安稳的定的时候，也有觉得不定的时候，就是这样而已。
哦，就是有一个问题是，我现在可能单加风嘛。单盘嘛，然后大概
那你就得对对对，那就不考虑腿容易加坐，考虑腿了会不会影响你加坐，这个你自己看。
没有，就是我是比如说单盘，然后两个小时它就痛了嘛，然后我可能就变成双盘了，可能不是双盘，
散盘了
，然后散盘可能大概一个小时就它就痛了，就是如果我这样子频繁动来动去，这个。
周也不停，手印不散，能坐下来就好，谁也不想频繁的动，那是实在疼了，我认为能坐的时间长比你那个练腿子不动要更好。
好，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是结印持咒啊，重点是在这儿。
就坐上也就是练那个心地功夫嘛，是吧？
啊，对对对，不是练这个。
就 其实确实也是感觉现在验坐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了，就以前可能到一个小时30分钟就会有啊，怎么想着下坐
啊？对对对，发现了，还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最容易的，最容易过去的，还是只管念咒。
现在是发现验坐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了。
不要在这点上去讨多少，还是让它过去。你就是总方向就是坚持每天做，然后剩下来的这些的话，即便是少了，它偶尔还是会反复的。一反复可能还有一个更猛烈，但是过去了又好一些，过去了又好一些。所以你不要考虑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的这种的心理上呢，就不用去这么细微的去比较它。过去了就别想了，过去了这一座，只要你坐下来的这一座都行，这就行了。
好好好，
啊，
在那个企业微信群里啊，我看有时候您答疑或者其他老师答疑，就有一些杠精出来，然后就说一些，
这是袁荣吗？这是袁荣老师。
对，就是感觉很，就是说一些很不好的话，就觉得很烦恼啊。就是
没事没事的，对啊，我们都是经常的这样的烦恼才能够衬托出来。他杠了没事，我们有的时候也跟他杠。你杠了杠杠杠杠杠，你就知道哪个说的是真的，哪个说的是假的，不一定是坏事儿。不一定是坏事儿，心中心法在这儿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一般来说它不是特别的不恭敬，不是特别的要诽谤那个三代祖师的，一般的就是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话难听的，这个我们基本上大面上还是尽量的放过，因为在争吵过程中的话，大家注意力集中到这儿了，他一争吵这个时候容易现出来说真话，这个一争吵之后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也不一定是坏事儿。你烦恼了你就告诉他你这不对也可以，都可以的。
很大的烦恼心，那天晚上就很生气。
你那不是起的很大的，你就是生气了，生气就告诉你这不对。那齐老师不是也说生气的事吗？元音老人也有生气的时候啊。当然了，不是说就是说自己的时候生气，是说那个人做的不对了，他做的不对了，我们还不能生气？那他跟他做的对有什么区别啊？
那怎么办？就是可以回复他是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回复他。怎么不能回复他？
可以直接开骂吧。
那你的不要说脏字儿就好，说脏字儿可能从那个观点的争论变成了一种人身攻击了。一般只要是不大家都不互相开骂，他我们都一般都是容忍的。
就是为什么把他踢出去呢？真不是人。
只要他不诽谤三代祖师，一般的是不踢出去的。只要他不诽谤三代祖师跟齐老师。留着他来衬托衬托你们，哈哈哈哈，那不是说了吗？就是冤亲一齐到，庄严此道场。
那实在是太感谢了。
有争论不是坏事儿。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过了千座以后，我们最开始那时候还没有传法老师在，就是那个群里面做管理员，我们两个都是管理员。那个时候起那个 QQ 微信也是就是几千人的大群，就是每天从早到晚。最后他还发明了一种关灯，不关灯他们一直能说，就是那样的。这些人呢，争论多了的，他的思维啊特别的活跃。对于他打坐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他根本就不上，也不跟你争，他有自己的知见，那么闷头的去稀里糊涂的打，反倒是还不太好。在争论中有一些常识啊，常识性的一些的东西啊，就能够确定那些东西应该这样做，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不是坏事儿。新中心整体来说的话，在这一块是，就是齐老师这是比较开放的。你要有的传法老师那就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能说，那就是太奇怪了。实际上的话，佛法这还是你是主人，你是主人，佛法是客人。就是说的是看你要不要信佛，要不要就是学佛，要不要修行，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有观点了也正常。
请教一下，修心中心法是不是要六字明能达到？
两个小时以上。
没有这种说法。一般的来说的话，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时候呢，就像是就是有一些寺院啊，或者是出家人就有这种要求，我们都说没有。现在发现齐老师下面也有一些出家的人要这么说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实际上是没有的。能够直接修心中心是最好的。你自己本身没有这种想法，想要直接修心中心，你只是想尝尝味道，这个时候可以修六字明。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接修心中心，心中心并没有前行或者条件。因为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来说的话，是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啊，就是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时候的话，大慈悲啊，大威德，大神力，这些都不能救，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也就是心中心是一个就是说的乱世用重点，重病需要用重药，这种的来救的，就是我们根基漏裂，所以我们需要心中心，心中心的力量大，更容易就是减轻烦恼执着。而我们是一群烦恼执着重的人，所以说应该是直接上心中心，不要用那种缓和的药，缓和的药治起来没有这种重的药治得快，治得麻利。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根基漏裂，我们修心中心；他们根基不漏裂，他们修六字明吧。六字明的力量实际上没有心中心强。
但是是一坐要最少要两个小时，是吧？
对，心中心就是一坐两小时，你死活不起来，只管念咒，时间到了再起来，没有其他的基础条件。
但是是要求手印不能闪，
对，手印
不能
闪。腿这个事儿的话，实在是腿疼了是可以换腿。圆印老人说可以放出去收回来也可以。就是他是修心不修腿，他关键就是咒语跟手印是心中心独有的，就是这两点一定要注意。心中心的这个六字明没有一定要修两个小时的，这个是祖师的就是都有说过的。以前的时候齐老师去找圆印老人灌顶，那个时候需要坐火车，需要预约，那个时候一时半会儿的还灌不了顶，需要过一个月才能灌顶。圆印老人就告诉他先修六字明，是这种情况下他想灌顶修心中心，但是他还没有条件，这个时候先修。那个有条件呢，就是还是能修心中心最好。圆印老人也说心中心比六字明要力量大。心中心法不要加前行，不要加前行，实在不行了到藏地再说，藏地什么法都要加前行，必须加前行，不加前行呢他认为你都不是佛法，我们藏传的都是要有前行的，你怎么能没有啊，没有我不修了，那他就给他让他就说个是个前行，实际上在汉地来说还是直接一些好吧，实在不行了再说。现在的人五阴炽盛，事儿多，心思也杂，你干了半天也干不出来啥，焦虑啊什么的，这种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用心中心，就是心中心是五阴，就是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时候就是用心中心，心中心的就是快，三四年见功效，三四年不行你再修别的，就这样，快这个东西的就是先要见性，般若它的般若是它的最重要的特点，般若味道。智慧的味道，其他的你说做人做事好多你是看起来可粗糙了，可不那个了，可不对，但是他心里头他自己没事儿，就是其他的东西慢慢在圆融。你说到那个学了佛，先学怎么给佛拜佛开始，再学怎么礼貌对人，再学啥？他没那个时间精力，说话要慢慢的，要停一停，等一等。他那偶尔为之可以，时间长了不可以的。现在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所以心中心法它的特点就是比较能够适应现在的时代。你白天的工作生活的节奏可以不变，你晚上就是坐两个小时，减少睡眠。念你的咒，白天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他都跟现在的时代适应的比较好。你要是想快的话，心中心就从快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是想要让他有效果，就从有效果的这个角度来说，他能够适应这个现在的社会。
我记得老师，我第一次见老师是老师说这个法就是百无禁忌吗？
禁忌是世间的禁忌，世间才会有禁忌。实际上佛法这个地方上，就是佛法的本质上它都没有，你需要禁忌什么呀？佛法这个地方上是没有这些的。当然了，你刚开始学佛的话，你必要的尊敬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尊敬是心啊，对于佛法的尊敬是在于心，心中心法对于佛法的尊敬落实的就是这么，怎么落实它？就是实修一千座，开始误入佛之之见，让你的之见跟佛的之见契合，这就是最好的尊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
在听那个答疑的时候，就是提到有些吉时咒啊，然后这个吉时咒什么时候会传吗？
摆坐以后，你到时候管我们要就行了，有那个录音，还有那个文字版都有。
金刚砂的用处呢？
金刚砂就是说的超亡超度用的，超度亡灵，超度亡灵，给他的死了以后给他坟头上撒，刚开始断气的时候从脚往头撒。要是已经那个烧成骨灰了，就撒到骨灰上面；如果是埋到坟里了，就撒到坟头上。
那这个有仪轨吗？就是要
没有什么仪轨，撒下去就是了。
谁撒都行吗？
啊，对。
要念咒语吗？
那能念咒语当然更好。
念什么咒语？就是
大光明咒。大光明咒就是超度的，金刚砂就是十万八千遍大光明咒念完了以后的加持的。
那这个大光明咒也是找师兄。
可以的，对，找我也行，有元音老人的传承，实际上现在网上都是元音老人的这个传承，我没有别的传承，实际上大光明咒各宗派都有各宗派的传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网上呢就只有元音老人的，你还找不到别的那些按照经教念的那个也没有。
是要摆坐之后吗？还是都可以？
就是如果是确实有需要的话，你学学也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清明节了，要上坟啊，就可以学学，也可以的。实际上，生死都是虚幻，但是我们生死上透不过去，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方便安心之法。这个时候的话，心中心啊，有好多方便法门，就是这个咒啊、那个咒啊什么的。就有师兄总结的，这是毕楚云总结的，总结起来心中心有64乃至于65个方便咒，什么消灾的呀，治病的呀，什么满愿的呀，治牙疼的什么什么的，一堆的都是方便咒，有个师兄总结起来了。你就是这些，你要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一些事情不安的话，生用大随求，死用大光明就完事儿了，红白喜事都给你解决了，我跟你说。但是这些都是其实不越不靠这些越好，越不靠这些，越不靠这些，越不管这些，越不顾这些，越容易见性。
其他都是妙用。
你说是妙用，妙用就是方便用的意思。所谓的妙，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叫做妙。但是你说它没有，它也有，这就属于妙。你看佛教说的真空妙有，一个意思。
老师啊，就你刚刚说，见性其实是对于我们，
它并不是一种神妙之用。他是说这种用，他就是说的他不可得，但是他也不断灭，这个叫做妙，他不是那种神奇玄妙。
理解。
我们刚说那个，见性是对自己而言嘛？那你刚刚说越不用那些手段越好嘛？比如说金刚砂那些，但是，如果说是对众生好，或者对自己家人好的话，过世的家人好的话，那我们见性对他们会有帮助吗？
当然了，一人成佛九祖升天呀，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你用吧，你担心你就去用能让你安心也好，这些都
是
佛的这个。
我是想理解你刚刚说的那个。
你就这样说吧，就是说这个金刚砂呀，还有那个慈氏咒啊这一类的，这是对自己的安心，对修行上来说是好的。但是有的人呢，在世间法上呢，他的要的东西可多，他求的东西可多，在这块儿，比如说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这就是欠账了、还钱了这些东西，他都想从佛这儿求加持，就是这些东西尽量的少，这些东西越少越好。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怎么没有超度的作用啊？当然有。
郭老师，那其实我很担心我父母走不好嘛，因为他们不信佛，就是就怕他们走不好。其实那我现在就是好好静静的修行就行了，其实不用担心。
当然了，当然了，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还有一个就是实操起来的话，如果你父母不信了，你就尽量的去跟他说，也会对他有影响。另外一个，他实在不信了，中阴的时候还有中友呢，那个佛在处处等着他呢，什么时候就看他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回头的，越早回头越好，但是什么时候都有机会，还有中友呢。
刚老师说的一人成道
九祖升天，
九祖升天十方消云的
十方消云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成道这个是从成道的角度，是从有相的角度说的，一人成道九祖升天。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无相的角度说，一人发真归元，发真归元就是真心发现了，真心发明出来了，那就是归到了那个本有的那个发，一人发真归元。发真归元是什么呀？发真归元这十方世界都是虚妄的，十方世界消云嘛。
那还有，不是说佛与佛之间是光光相射嘛，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就是，假如说，那自己家人他们没有见性啊，他们可能还是在轮回中啊。那这种怎么说？哎，想不清楚该怎么说。
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他迟早会就是觉悟的，只是说的是看什么机缘了。
嗯，反正还是本性不动不摇嘛。就
本性不动不摇，本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不生不灭。
嗯，是。
嗯，就他何曾生过？还有个这个呢。
就其实我们对他们有担心，也算是一个多余，是吗？
有担心这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可能还就是没有就是具体的，你现在还就怎么说，没有办法，你这个担心是没有办法的，你这个担心是没有办法的，你这时候先自己修呗。
嗯。
啊，爸爸。
你对家里人的担心多少反映出来，对自己还是担心的，先修吧。嗯，然后有一些方便法该用的可以用，到时候具体情况再说。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大光明咒啊，有这个中友啊，都是可以帮助超度他的。嗯，
开下门。
郭老师，我今天问题比较多。
没事儿。
那个我婆婆是信基督教的，然后她就非常就是谤佛法身啊，就是非常谤三宝，就是。我跟我先生都是学佛的，然后我婆婆就是经常就是放这个放佛法僧，然后现在就是最遭殃的是我的小孩，就是才6岁，然后他天天就跟小孩灌输基督教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带他去基督教的教堂，然后去灌输这种只有一个神呐、啊，然后。
这个事儿啊，他经常的谤佛，他信基督教这个没有什么，没关系，挺好的，因为基督教是向善，但是他谤佛这个就不对了，他谤佛这个是不好的。但是这个事儿可能主要是你先生的那个情况，可能他不够灵活，小孩子去教堂你们可以陪着一块儿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别担心小孩子受这种教育，他有他的因缘，他的因缘他也不一定完全的受他的影响。第二个来说的，你也不能控制他受什么影响不受他的影响，他跟他是这种亲属关系，他跟他有这种因缘，他有他的教育，你有你的教育就行了，我看这个也没事儿。刚才他说佛跟佛光光相射，你也可以跟基督教光光相射嘛。
现在主要就是小孩就是现在完全跟着基督教的那些祷告啊，然后就是周末要干什么，就是
这个地方呢，宗教政策不大允许，宗教政策的话不允许孩子信教，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要让他注意，不是对他自己的影响，是对他的那个要去的教堂会有影响的。 这个实际上的话是不符合宗教政策的。现在寺院呀、各个场所的话，在这块管理都是非常严的。他这样的话，他经常带小孩子去会领习他那个教堂。你就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再说说。另外一个也别担心，他家里人的影响这些的，都是他们都有他的关系。你不想让他影响，这是不可能的。随他去影响，他还真的随他去影响，他也不一定影响得了。他小孩子，他现在只是出于好奇模仿，将来的就不一定了。
这家伙，我跟你说一下，我真的信天主教的。我以前，我从初中开始到大学都还是的。
我们好多师兄，还有好几个，那后面的那个都是，他都是伊斯兰的，他都是。
那我放宽一点心了，因为现在小孩很极端，小孩也跟着放佛法僧了，就是他们奶奶教他怎么放，然后他就也开始放。
这样是不好的，这样的还是管教，这样是不好。但是他信，你就可以一块儿去。基督教这一类的，就是佛教中在说到究竟义的时候，会说到它不对的地方，会这么说。但是平时的时候，这几大宗教在一块儿，互相是不可以谤的。他们的传教人物，如果就是没有事儿的公开的在这批评佛教的不对，这是不合适的，会累积到他的身份的。你看那个达照法师有一次批评了道教，达照法师都不得不道歉。那些宗教的人他坐在一块儿，他不会这么说的。
现在就是我婆婆她特别想改变我，然后就是特别想就是告诉我，就是如果你信假神你会下地狱，她天天就跟我这样子说，搞得我就很不高兴，就是这样子也会起烦恼嘛。
还是平常心吧，还是平常心，平常心去处理它，就当是个小事儿一样，该怎么去做就怎么做。
就是我精进修行，有可能他也会改变，是吧？
你精进修行，他肯定会改变。你精进修行，只要是你经常的跟他在一块儿，他肯定会改变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他会看到你的变化，这个是肯定的。至于平时的时候，你跟他是忍他呀，还是跟他杠一杠啊什么的，这个还是平常心。就像是吃，你是一口一口的吃，还是一口吞下去，这个都没事儿。我看这个都没事儿。你现在可能是一味的忍着，你要觉得一味的忍不合适，你就跟他说。你要是这个时候啊，他要是说我们不好，我们就是反驳回去，这个本来没有问题。他这个主要涉及到婆媳这个事儿，能不能直接干仗他自己定就好了。
这个情况是干他好像是什么都听他的好，我也是很烦恼这个问题。
你就像刚才说的，你是一口吃还是一口一口的吃，这个没啥，这两个都好
都可以。
但是从世间法上来说，两个也都有，它都可能会引起一些别的作用，你能接受就好，都没事儿。在佛法这个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定论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我们并不会教你每件事情去怎么处理。佛法是说的是心，并不是每件事情怎么处理。佛法说的就是心。另外一个，每件事情处理它都是有它的因缘，它都是有它的情况，都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好。你的这种情况可能你还没开始修，就是压抑惯了，压抑着烦恼难受。人都多少都要受点这些的。
这个我很难改变他，我也不想被他改变。好好修。
郭老师，那忏悔有用吗？
不是的，就是你这个就是学佛的话，那不是说吗？金刚经不是说了吗？就是信受金刚经被人诽谤啊、轻辱啊，能够消五百世罪业。 没必要，一般情况下我们处理这些事是没必要跟他去较真儿，没必要跟他去较真儿。但是要是觉得气不过了，你较真儿也行。但是这些事儿这是常事儿，这是常态。你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什么工作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就是说的不如我们的意的，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些的，这是常事儿。
常事。
对对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跟他计较也计较不出来一个子鼠寅卯，不可能计较出来一个什么。但有时候气不过了，你跟他说说，也许也有点用，有时候也许有点用。一直忍着和一直不忍着这两个没有区别，你现在是忍惯了，
一直
忍着，对，你就是忍也忍不出来一个什么，你不忍也不是不忍出来一个什么，这两个路都没有出路，都没有出路。你就是学佛的这个事儿，就是在这里头找出来一个出路，你就是不忍他了。有一种人就是一直不忍他，一直干仗他就行了，他就怎么样了，他也没见怎么样。
是啊，
对，
他好像越发越厉害的那种，去以为你去说你什么是出路，很难受。
出路就是这些是虚幻的，你也不用再另外出了。
我觉得他是要提升自己心理的一种境界才行，无论他怎么样，我都是最好是平静一点的这个大运
动。先修嘛，先修，优先修。
对啊，因为刚也是刚刚进这个门，所以有些事情。
你这种的事儿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是你的就是烦恼，是你有烦恼。即便不是这个事儿，也是别的事儿有烦恼，所以他算是你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给你推了一把，给你 push 了一把，让你往前走了，你就先修吧。
先修自己的心，
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他也有他的因缘，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有他的道理和因缘，他是一个可怜悯者。心中心法一般说的很粗暴，像齐老师说的，狗咬了你，你去咬狗，你咬狗只能一嘴毛。
对，
嗯，
也没咬。
我们师兄们就有的时候生气，我就要咬狗一下，那你去咬吧。
我是这么想的，我是心里面这么觉得，没事，这都不是事了。
不会的，修心中心的马上就知道不是这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心中心的也不会想着是我怎么，心中心想狗为什么会来咬我，那是狗怎么了，再想想狗，这个狗老可怜了。
事情我们可以按照你刚刚你说的那个角度去思考会比较好，
不管是什么思考你放过他就好。
郭老师，就心中心以前就是会有一些功课嘛，就可能有一些持一些咒啊，或者是做那个忏悔文呢，就其实是不是修心中心之外，就是现在是不是那些功课是可以放一放
的？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心中心应该是个圆满法，可能不需要修。
当然了，当然了，首先任何法都适合一门深入的去修它。其次来说，心中心你修修，慢慢就有力量放了，就是也就是说没有必要非要那样了。你在这坐着怎么不行了？你去工作怎么不行了？去带孩子怎么就不行了？这就少了什么了吗？慢慢的你就会放了。原来是不干那些心不安，心不安，也是烦恼重，其实都是烦恼重。 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不干他了，心也安了。嗯，这个心是本来安的。六运一咒它也是多余，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六运一咒。嗯，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说说聊聊，对于心中心法有什么想了解的、嗯、你说、嗯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就从相上来讲的话，了知一切佛都是一切为心造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我看他有愤怒相，就是证明我自己内在是？
不是不是不是的，不是那种证明，不是那不是那种证明，你说的那个了知这些都没有在你心外的这一个东西，你说的这个心呢、啊、是第六意识心，我们说的第八阿赖耶识它不是第六意识，不能说别人的错误都是由于你错误，这么说不合适，不是的。嗯嗯嗯。
哦，好，就是我想知道
别人的错误你看见了，这就是这就属于是一个能见一个所见，别人的错误你看见，没有他的错误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在这个地方上你是有错或者没错，从这个地方上他跟你这个并不是两个东西，是从这个角度，是从能所的角度，但是你不能说别人的错误跟你是有相应的，所以你能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样说不合适，他过去是有因缘。嗯，那佛在这一世也会有啊，也会有啊，他也有他的，他也有他的那些的就是常人见的那些生老啊病死啊，他也现这些相啊，难道证明他怎么样吗？嗯，你不用去这样去，就是这样去看，这样去看过多的强调它，这不是佛法。好像现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禅修啊、心灵啊，他会讲究，比如说你有什么病，是因为你哪儿心不好，没有必要。你有病你就去治病，按照物质上的那种规律去治它就行了。
嗯，好。
嗯
今天可以求心做心法，
可以的可以的、嗯、没事，一会儿大家没有问题了就灌顶。
老师确实有人说这个有啥病了，说你相由心生，好好反省反省，你想哪儿哪儿是起心动念不对了。
我知道我知道，人家啊你不就你那种特殊的你会相信他这些话，
听多了就
信了。啥那也不一定，听多了就信了，你为什么要听多呢？你还花个钱去听多喽？
就是反思一下而已。
你为什么要去听多这种话呢？
要不要反思一下？
不用反思，你知道他是错误的，你就不要这个错误就行了。
那
老师，那个分析你很多东西，他们都是那个传统教育也喜欢这样子解释，就是好像有误导一样。像您这样说的话，人家就心里面起码没有一个什么负担或者压力这样。不能这样说，他本来呢，他就不太那个什么了。再说了，这种事儿的联系啊，不是这样联系的。他身体的不好，他是物质规律，他物质规律对他最先有影响的是他的物质。他的心对他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按照物质规律去治疗他就行。现在的有一些学术学派就过分的强调这个心的作用，想让心去扭转这个物质，想要改变这个物质。实际上佛教说的并不是心去扭转它，不是物质扭转心，也不是心扭转物质，是这两个都是虚幻的。那么他们两个在互相作用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哪个占主力，哪个会起到一些作用，有的时候哪个占副力，它就起到一些副要的作用，它两个是互相的，是互相转换的，它也是变化的。嗯，
那你就拿过来呀。
老师，你拿说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呢，你这个心呢、啊、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它这个地方上并不生什么相，它只是所有的相的一个载体，它并不是心生一个什么相。
那不是说
所有自己看到的世界都是心里出来的，然后好好学习就行了，这样说不通。
说不通。不是所有的东西从自己的心出来的，你说的这个心是你的妄心，你的妄心，你有你的妄心，他有他的妄心，也就是你有你的主见，他有他的主见，这是由大家的主见合一块的折腾出来的，这个属于共业，共业山河大地，你不能说的这个是你的妄心啊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众缘合，是不是众缘合，不是你的妄心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就是带到这儿。一切心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一切心咋的，一切事情是什么，
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
拿过吗，拿过吗，
大概的意思就是
相由心生的这个一切没有在心外的这个心是第八阿赖耶识，并不是第六意识，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真正的见性了，他真的看到这个本来也没什么，那把这个事儿修做好了，然后该治病治病，那是不是这事就说得通了，
说得通了，过去了，不是该治病治病，也不是这个治病要从相由心生，不是从这儿治的，
那不是说修心把第二十的地，
你要是说的是开悟了见性了，这个事怎么能说开悟了见性了，这些是虚幻的呀，你干嘛要去这样去扭转它呀，没必要啊，
阿赖耶识的种子没有了，那不就没有那个因了吗，那生病也是因缘果嘛，那把那个因去了，那不是说这就不做这些事了，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说的没有因了没有果了，就压根没有生病和健康这回事，这是从实相角度来说的，实相角度来说生病和健康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是实相角度，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生命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缘，那元音老师不是说过吗，你能看见一个东西有一个因，就是你的心理上是想看到的，但是这个占的很，也就只占一部分呢，你要有眼睛啊，眼睛是好的呀，要有光明，要有距离，要有你能看到的那个东西，等等等等的这几个因缘凑到一块儿，你才能看见。看到的东西都是有这些因缘，何况是病啊这一类的，这一样的。
老师，这个他是不是说就是这个病跟情绪来着？什么内和外？
就是现在有一种这种说法，有一种这种说法，就是这种的让你在这个心地上用功夫用错了，在心上枉用了功夫，这种的对于修行对于佛法的就是见性是不好的，没有好的作用，这种是我们应该批评的，让你的心使错了劲儿，你的心就从原来生气往不生气上去扭转它，实际上呢我们的心的使劲儿，我们的第六意识应该怎么使劲，应该不理会知道这些是虚妄的，这样才容易见性，他心上的劲儿使错了。
那个没有褒贬的意思，那你看
不是没有褒贬的意思，这个是影响见性的，
就我说像那个修净土的，就是给人感觉在净土里说，其实就是说要清净心啊，要恭敬心啊，
你不了解净土，你没有看净土宗的教义，你这么说就不对，什么清净心恭敬心，净土宗说的清净心恭敬心都在一句佛号里，上当受骗多年了，不看佛经，被人拿着用佛教的名词上当受骗多年，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好好的修行。
那很多时候人就会按逻辑，用逻辑来解决问题，想考虑问题，完了这个逻辑好像又罗不上，然后那怎么才能让这个知见改变呢？
让知见改变的话，就是有疑问的话，看看那个祖师的，看佛法的，就是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再加上修行，两个相结合就改变了。也就是在修行，一个是一门深入的修行，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去解决它的过程中，去依靠你的修行的力量，依靠祖师的开示的力量，这样的话，两个就容易就这样就慢慢的就解决了。 一个就是通过实修，但是还有一个的话，也要就是认识上有一些改变，就是知见上也肯转变，有的时候也需要动动脑子吧，就这么说吧。这个动脑子不是依据你自己的那个观点，是要依据那个祖师开示啊、佛经啊，就这些。嗯。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你说的那种的是你的角度。我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偶尔看一下祖师的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嗯，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在想的是，不可能用逻辑的解释的通。
不用你的逻辑，用祖师的，用祖师的，不用你的逻辑，用祖师的。比如说，祖师这个里头都没有提到你这件事儿，你这件事儿就放过去，不是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祖师解释的你这件事大体是梦幻泡影。
老师啊，
嗯，行，好，嗯，
就是我想请一本正体百用那个。
正体启用百则有电子的，
有
电子的。我们现在因为这些书啊没有那个出版的这个号，因为这些书没有出版的号，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进行邮寄，没有进行。以前有印了一些就搁在那儿了，你就是但是有电子版的。
嗯，好。
嗯，
开示一下，就是修心中心法的饮食的注意事项啊，因为我发现有一次，
哎呀，你不要这么佛里佛气的，什么开示啊，什么饮食注意事项啊，你就吃饭没有啥。
对对对，因为之前就不小心吃了那个韭菜吧。
哎，没事儿，过去了。
会很昏沉的。
那你这个需要你自己去顶，你别说吃韭菜，你就是啥都不吃，但是你婆婆一句话让你也很不舒服，这些都属于是修行的过程中，你都不是有这种困难，就是有那种的困难需要你去克服，怎么克服？不理会，只管念咒，这就行了。嗯，至于这些事儿的话，你首先你的都说了，你是不小心的，那怎么弄啊？不小心的这个都不属于犯戒，
不是故意就可以了，是吧？
啊，对，还有一个这个韭菜啊，在佛教里头，它主要是它有它的那个特点，吃了不好，所以说不让吃。嗯嗯，那肉这一类的，主要是它是杀生啊，是这个不好，所以就是说不让吃。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它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情况，也就是西藏的那些活佛，它只有肉，它没有别的。那个肉的保存的期限非常的长，它在那种高原的话，它种不了菜，它只有肉，保存时间可以很长。它先卤了，它就存放着冻着。然后饿了就吃，那还高能量，它就是这样的，不代表着它不能成就，但是呢它就是有它的困难呢、啊、它容易身体不好啊，你看它们的寿命都比较短。嗯，
你觉得它的客观规律上面是这种东西它就会有这种障碍吗？
不是，客观规律上的话就是这么说吧，每个人呢、啊、他在修行的时候都需要克服一定的困难。嗯，它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吧。
老师有一个说法是可以，
就是说的你这种昏沉的，我想说的就是你这种昏沉，你就是不昏沉，你还有其他的东西，靠你克服它吧，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我看，谁能打坐一直不昏沉呢？
每一次都昏沉。
啊，对呀，那就不是吃韭菜的事儿了呀。
这种特昏沉感觉，就是整个都
是。你每一做的并不是太昏沉，要不然你感觉不到它的昏沉，说明你每一做做的还是比较清明的。那个昏沉是中间有昏沉，但是后面又清明了。嗯，不要较真儿，不要较真儿，你做的做的后面会清明的。
也不要要一个清明。
当然了。嗯，你说。嗯，
老师是不是说有一个说法，以前印度佛教没有要求吃素的，是梁武帝才开始要求。
对，是说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呢，印度的生活习惯就是吃素是他的生活习惯。你看那些瑜伽士啊，他那些就是练瑜伽的人，现在练瑜伽起源也是印度，他是练到一定的时候，你也不让你吃肉。就是印度本身呢，它就是吃素是它的习惯。你看那个麦当劳开到印度，它就要开那个素汉堡。麦当劳在中国开素汉堡，开不了多长时间它就关了，还是饮食习惯的不一样。这个印度人本身他就吃素的就多，提倡吃素。他要是没有素，恐怕他麦当劳都开不下去。实际上，现在印度已经几乎没有佛教了呀。
是是，这是印度教。
对对对，
是。